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哎，欢迎来到日坛公园500期节目特别企划。
谢谢谢谢谢谢来收听的各位。
这500期节目，霍总现在什么心情啊？
难呀。
哎，
真难啊。
这怎么就难了？
太难了。关于这500期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些压力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期数啊，而500这个数感觉其实挺大的。然后我们在此之前绞尽脑汁啊，想了很多的创意，
所以想来想去说啊，那既然是500期啊，那话怎么说的，五年说五，500期说500，来，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聊一聊500。欢迎500先生。
哎，大家好，我是500。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平静面孔映着缤纷色彩，让人毫不疼爱。
我今天非常的荣幸啊，也非常的激动，能够把500先生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是，
我本以为啊，因为像我这么大的歌迷，大家就是真是听着500老师的歌长大的啊。但是我发现最近这些年啊，有很多年轻人也喜欢您的歌。
是，
而且据我所知啊，李叔啊也是我身边特别喜欢500老师的其中一位。
是，不是你别问我呀，
怎么都一样穿帮了，
我这忙不过来了，
穿帮了。而且他妈只有一句啊，这个
只有这个好模仿啊，别的学不会啊。
哎呦，哎呦，不行、
哎、
不行，坦白了，坦白了，坦白了
啊、
哎，
非常惭愧啊，
嗯、
那个500老师不来啊，对对，
说的很直接呀、啊，这个
啊是这样的啊，把这个来龙去脉给大家讲一讲啊，
是
一开始跟大家开了一个小玩笑啊、
嗯、
啊，让大家觉得500老师啊是吧？500老师在日坛公园500期做客，那绝对是蓬荜生辉啊！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500期聊500本身就是我们500期特别企划里面啊排名 number one 的一个计划。
对
啊，这个是小伙子老师当时提出来的，提出来之后我拍案叫绝，说好啊，请500没问题啊，熟啊，这我都熟啊，
嗯。
哎，于是乎啊，我就花了非常长的时间，通过我种种人脉啊，比如说找了传说中的 Landy 啊，亲爱的 Landy， 张培仁老师，
张培仁先生
帮我去代为邀请500先生、
嗯、
啊，我还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怒长的邀请信，邀请他来参加这期节目的录制啊，500期聊500，然后500老师及其经纪人都看到了我的这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然后拒绝了我
是不是因为写的太长了，我都觉得
太长不看是吧，
太长不看自多顶了
嗨、嗯、人家说这年底太忙、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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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可以理解，对，像500先生这么大的咖啊、
嗯、
这么大牌的艺人，年底肯定是工作非常的繁忙，果断的拒绝了我们。然后呢，其实中间我也去试着问过其他的朋友，比如说像胡德夫先生的经纪人啊，甚至我还想了想有没有一些私人渠道可以找到500先生啊，比如说我去找象征，象征去找左小，左小去找申哥，申哥去找500、
哦、哎呀，
后来觉得这个链路有点长
你也觉得有点长啊
对，到最后就话过去都传播明白了，最后给大内录了东西也是有可能的。
问题是到申哥那块的时候，其实这事儿就已经有点变味了。申哥说为什么不邀请我
对呀、啊、
对呀、啊，
有点奇怪。于是乎啊，我们500期聊500这样一个这么牛逼的企划就这样破产了 啊,
破产了
啊，泡汤了。但是呢啊，我们又确实非常非常喜欢啊这样一个特别混特别不讲理的啊这么一个计划，所以就在节目里边把它当成我们这个500期特别企划的一部分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是，
那现在呢，哎，也到了时刻来揭晓我们500期特别节目的真正的企划是什么了。它是什么呢？啊，就是在500老师这个破产之后，哎，不是他没破产，
什么500老师破产
邀请500老师这件事情破产之后 然后我们就发动了我们啊日坛公园的百人团队啊，大家集思广益一起来策划，就说啊那怎么办啊，咱们整个啥呢、哎，我们的策划团队非常的给力，给了我们一大沓子的方案，然后我们呢就挑来选去，挑花了眼，觉得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赖，
对，
每一个我们都想用节目的形式来给大家呈现出来，但是呢确实陷入了到一种选择恐惧症，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嗯、
后来一想了想是吧，那话怎么说呢，成年人就是我全都要、哎、
全都要，哎，我们就都录了录啊，今天呀我们也在节目中把这些企划放给大家听听，
对，
然后因为我们选不出来呢，没准这个听众们大家能够帮我们选出来，觉得哪个你更喜欢，哪个更好一点，
对，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这些节目的内容就是把我们这200多个企划呀，然后每一个录一个样片儿，
200多，你怎么不弄500个企划？你还有200多个企划？
哎，对呀、啊，就是弄500个企划。嗨、哎，每一个企划我们都录制了一个样片儿啊、
嗯，
让大家来赏析一下。
是，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留言啊，来 pick 一下你喜欢的500期特别企划是哪一个？
很期待大家的选择。
嗯。行，那现在呢啊，就刚才那个就算是这一号作品了，
那、哦、那个就算一号作品了啊，
一号作品了、
哦、这作品里边主要的这个是你啊，
这个里边是
好家伙，哎呀，
然后现在马上我们就要展示我们500期特别企划的2号作品，这个作品啊我跟小伙伴老师我们俩都特别的喜欢啊，喜欢到我们俩现在都不舍得给你们剧透，
嗯，
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惊喜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2号作品。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不多。
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会你温柔，
把开怀点进我的心扉，
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有何用待愁？
街上的车不想要回家了，你要的幸福啊，距离你到底有多远？下雨了，阻挡了你我之间，苍茫的雾气呀、啊，泼晒在整个玻璃窗，红色的披肩随着风吹呀、啊、吹，你想那只是一种游戏，还是另外心中有你的秘密？慢慢的我结束，慢慢的闭上眼，看见你似乎对我说，你也想为了一生
是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平静脸孔映着缤纷色彩，让人毫不疼爱，
你可以随着我的步伐轻轻柔柔的踩，
将美丽的回忆慢慢重来，突然之间浪漫无法释怀，明天我要离开，
你的爱无助的等待，是否我已 一个人走，想听见你的挽留，春风秋雨飘飘落落，只为寂寞。
你给的爱，甜美的伤害，深深的锁住了我，隐藏不住的脆弱。泛滥河水将我冲向你的心头，不停留。
这唱的好，这个这唱的也好，这个哎呀，这比之前那些都好。哎呦，
怎么样？
好好好好，相信大家也听出来了哈，这个我们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
嗯、
啊？是什么呢？李叔
啊，这个计划就是500个人唱500。我们就用这个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莫名其妙，但是又非常诱人，这个东西啊，哎呀，感觉非常的带劲。
哎，正经说一下啊，我们最开始是真的想找500个人唱500，
是的，
而且就是已经开始行动了。但是后来呢，我们掐指一算啊，就是一个人如果唱，比如说10秒钟，那10个人就是100秒，100个人就是1000秒。500个人就是5000秒，
嗯，
5000除以60是多少？
我算算啊，不是数学小王子，数学小王子这个心算能力这太退化了啊！5000除以60，那就是83分钟。
哎，行，刚刚大家听到这个版本呢，差不多也就是3分多钟。
是，
你想象一下，叫你听83分钟这种东西，
这个
十个人就得死亡啊！
肯定已经关了啊，早就已经关了、
嗯、肯定关了、嗯、而且即使是我们现在收集上来的素材加在一起，其实也有小半个钟头了。
是，
然后我们在整理素材的时候呢，本来是想整一个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让大家感受一下啊，听500个人唱500是何等的煎熬，但我觉得一般人都听不完这10分钟。这就换台了，什么什么你们后面还有500个企划不听了。直接关了。
而且这个企划，我觉得就算拿给500老师本人去听，可能啊也很困难、啊、
也听不完，
也很困难。
对，他只能说嗯，很感动，
很感动，
但别让我听。
哎呀，
刚刚我跟小虎老师听的还是挺开心的啊，里边有一些这个很明显唱将，
嗯，
有实力，
有实力啊，还有这个弹唱歌手是吧？
啊，
让我依稀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像什么胡马哥啊，就是那些民谣歌手的影子。我自己是非常喜爱的，我是非常非常喜爱。
嗯，那你再多听会儿呗。
不，这个倒也不必啊。哎呀，这个企划呢，其实这个心意是好的啊，这个想法是好的啊，
对对对，
而且就认真讲，其实我听到大家一起来唱这些歌，包括中间大家可以听到有一些不同人的声音的之间的这种淡入淡出啊，这种穿插呀，还有大家声音叠在一起的这种合唱的效果，真的会给人一种力量哈，我就觉得就是有这么多人大家一起来歌唱这件事本身其实是还蛮感染人的。
对，而且这些事情再一次证明啊，我们500期聊500不是一个噱头，
嗯，
我们是真的很热爱500老师，
是，
虽然他拒绝了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找500个人来唱500，逼宫，
逼宫，逼宫，逼宫，
哎，
那虽然这个500个人唱500这个企划破产了，是吧？但是我们
又破产了，
又破产了。不是，哎，开头好像说让大家说什么你们喜欢哪个你们 pick 哪个，然后现在好像纷纷破产，哎呀，纷纷破产，这不好意思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这个策划团队百人策划团队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企划，比如说500这个数字除了能跟500老师啊产生关系，还跟其他的一些东西能产生关系啊，就好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儿叫做世界500强企业，对不对？
哎，
我们就在想说能不能跟这个世界500强企业中间发生点什么关系呢？于是我们又录了一个企划，要不然大家来听一听。
来，来听一下我们的3号作品世界500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欢迎来到日坛公园五百期特别企划节目。
哎呀，今天这个五百期特别企划，它特别在哪儿呢？啊，李叔，
因为它是五百期
啊，
整整五百期。
哎呀，不必再重复这个数字了啊！这个特别的话呢，每个数字都很特别啊。
哎，但是五百这个数字可有讲究了。
哎，
咱们从小就听说一个说法，叫世界五百强企业，
鼎鼎大名，
是吧？啊，我们从小时候的这个其中一个梦想啊，就是有朝一日啊，我们也能够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员工。
哎呦，
去当个打工仔也觉得很荣幸。
对，主要是听说这个五百强企业挣得多，福利好。
对，
哎，
福利待遇高。
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精神层面的需求啊，
哎，
主要是物质方面能够得到满足。
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不可能再去什么五百强打工了。
哦，是吧？
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创业者。
对，
自己已经是一个企业的 owner 了。
是
啊，
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目标也改变了，不是说去世界五百强打工，而是努力把我们的公司做成世界五百强企业。
哎呀，那真是啊，这个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要去这个世界五百强打工也比较困难了啊，就是，
哦，
像我们这个年纪啊，是吧，包括我们这个创业的经历，但是我这个梦想其实还是有的啊，可以试一试啊。
对，所以我们俩的这个五百期特别企划，就是在五百期节目里边我们去参加一场面试，
嗯，
看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一场面试进入到世界五百强企业。
哇哦，
啊，就是五百期面五百不对，被五百面，
被五百面，被五百面，好吧。
然后五百说你真面。
非常紧张啊，非常忐忑啊，
哎，
这个要被人面试了，心情这真的很激动啊，手心出汗啊，手心出汗。
然后今天我们还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啊一位曾经在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担任高管的职业人士
哦，
然后他来担任我们的面试官
啊，哦，咱们还认识这样的那个能人呢。
是啊，我也没想到啊，
嗯，
就身边的人真是藏龙卧虎。
嗯，
那么现在隆重的有请啊我们今天的世界五百强面试官西蒙尼利。
哎呀，大家好啊，Good to meet you 啊，今天咱们来这个 interview 两位 candidate 啊，你们两个
一上来就听不懂
了，上来听不懂了，听不懂了，我都，
咱俩是不是可以走了？
我都说急得我出一脑门子汗，我都
两位这个来面试的朋友哈，小朋友啊 ，little friend 啊，
哎，
你们稍微克制点自己情绪哈，嗯，我呢先简单介绍一会儿自己啊，我是这个著名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的面试官啊，人力总监啊，这个你们可以叫我淼叔啊，可以叫我淼叔。
哎，不是西蒙尼吗？怎么西蒙尼？
两位面试候选人呢，我们只能留下一名
啊，
所以提醒一下，你们两个呢不会全被录取，有可能呢留一个，有可能一个都不录，主要看你们俩呢面试里面啊这个表现和回答问题时候的这个准确度。
哦，
以及呢对我这个主考官的这个尊敬程度，还有呢就是讨我喜欢的这个程度，还有呢就是平常日常啊给我送点什么小恩小惠呀，哎，这些东西主要看这些东西。
怎么直接说出来啊，这五百强怎么这个德行啊，这
个。对，行，那个我这个第一轮吧，第一轮我先挨个问哈，不用你们两个抢答。
嗯，
先请这个戴眼镜的这位，这是叫知名力哈，知名力你好，你先回答一下对我们这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你的理解是如何的。首先重要一点，你对我们这家企业的这个名称你是怎么理解的？哎，来请回答。
不是，你们是哪家企业呀？你也没告诉我呀。
你来面试你都不知道我们叫什么是吧？我再重复一遍，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们这家企业名字叫做世界五百强企业，我们就是世界五百强有限公司。你连这都不知道你还来面试你还乐。来下一位，火总冯是吧？冯火总，冯火总，你来回答一下
啊。
嗯，
什么问题啊？是
你对世界五百强企业是怎么看的？
你们真叫这名啊？你们公司就叫世界五百强企业啊？
我提醒你一下，你们两个啊，这个面试要严肃啊，不要嬉皮笑脸。
那好，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都不满意哈，两个人各扣500分，各扣500分啊，你们俩现在都是负500分啊。
零分开始扣。
对，我现在先简单介绍一下，世界五百强企业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誉哈。我们这个注册的时候呢，工商局也不愿给我们批，但是我们还是死皮赖脸给批下来了。五百强企业呢，那肯定得干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儿。我们主要干的事情就是在全世界各地哈去搜集这些面试者，然后呢，每个面试者呢收$500，一年面试500个人，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公司的这个稳定利润啊，是这么一家企业啊。所以我们呢，其实是一家世界上非常伟大的企业。你算算吧，全世界46亿人，每个人给我们500块钱，你看看这多少钱，对吧？富可敌国，对吧？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这家企业。那么咱们那个面试呢，正式开始，先来第一个问题哈啊，刚才那问题呢，其实只是一个暖场哈、破冰环节，但你们两个呢都没破冰
啊，
你们两个都被冰给冻住了。
但是说完之后，我十分想加入这家企业，
对，
觉得特别有钱，
对吧？就特别有的赚。
每个人听到这段时候都想加入我们这企业，所以我们这企业才能源源不断的哎有人来去面试。
我们要是被录用了的话，那$500能退给我们吗？
你们两个谁录用了以后只能退回去，对吧？你们两个来了，这只有一个名额，也不能一人250，对不对？两个250这不合适，对不对？所以呢，就只能留一个人啊。来，咱们那个正式开始的面试哈。第一个问题啊，你做过的最困难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啊？两个谁先回答谁就得分啊！来，请回答。哎，回答正确，好，加100分。
哎，不是说什么了？
我说了，谁先回答谁就加分嘛。
啊，那是谁先回答了呀？刚才
谁咳嗽了一声？
我操！这凭什么呀？
也算啊？
凭什么呀？
好好说，
纸人大冲浪了，这已经是我。
好好说，快点。对，来，我数321哈，你们两个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来，321，抢答。
我答。
哎，你说。
我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那报薪水。我来之前我就想啊，你们那肯定要问我要多少钱。我其实挺犹豫的，我怕我说多了也不是，说少了也不是。然后刚刚那个听到您介绍贵公司整个这个盈利的模式啊，这个盈利的规模，整个公司的这个气质形象什么的，我现在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些答案。这个其实我也感受到了，就是来您这儿面试之后是收获很大。本身来之前没想好，但是听刚才您这一介绍，我立刻茅塞顿开，就感觉这五百强企业就是不一样。
那你想要多少钱？我听听。
我现在的那个预期的这个薪资，我希望我那个月收入能在这个$55,000。五万美金
哈，行，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是咱们这家企业呢，主要是来这儿面试完了以后通过，然后你就要给你的朋友们去推荐咱这家企业，每推荐一个人呢，哎，你就让他去交这$500，然后这$500里面呢，就有这个30%，也就是$150呢归你，所以你想要多少钱呢，全看你自己的努力，然后你的朋友再推荐他的朋友进来的时候呢，他拿到30%，同时呢，还能再给你拿上10%。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你能挣多少，全看你自己。世界哈，全在你的脚下，未来全在你的手中。哎，跟我一起高喊，哎，来，而且这个咱下一步哈，入职时候再培训这一步哈。哎，
啊，
行。既然广建同学刚才回答对了问题呢，咱们就问一下志明同学哈，把这个变态啊，从1到10分为10个等级，那你给你自己分在哪一级？
这是500强企业的面试题啊！
我们是500强企业，我们面试什么题，它就是什么题。
那这个暴露个人隐私了呀？
那你看吧，这个企业跟这个人之间肯定有一个取舍，对不对？我们这个企业现在你也来了，你也看见了，我们这个是这么光明正大的一个企业，对吧？你自己想想，你要想跟这家企业想配合，你的变态等级得有多少？哎，来吧。
啊，那我变态等级，我觉得可能有。8.5吧，
哦，就是85%的变态，
嗯，
啊、哦，那你这个变态主要体现在哪一方面呢？
这个不能播吧？这个能说，但是不能播。
这个配合程度不行啊！我刚才说了，提醒你了，哎，你一定要配合我们这个面试官，面试官问什么，你就要回答什么，对吧？
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组织不能有所保留，有所保留的人不符合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
嗯。
咱们这个下一道题哈，这个是一道智力题啊，考验一下你们两个人的临场反应。
嘿，
咱们做一个假设环境哈，就是你们两个呢现在都进入了咱们这家公司，都录取了。录取完了以后呢，现在这个老板给你出了一个题，说你们要出去啊，给老板买一瓶可乐，但是前提条件，你们俩兜里都只有1分钱，都是一个钢镚儿， 哎，用这一分钱你们怎么能买到可乐呢？请两位同学好好考虑一下作答。来，这个 8.5 分变态同学，来你回答，一分钱怎么买可乐？
微信转账。
微信转账哦，就是兜里一分钱你还能留着，然后你用自己的钱给公司买可乐。
对啊，微信付款啊，结果为导向，不管这个钱哪来的，只要能把可乐买回来就是好猫。
哦，这个我觉得很符合我们企业形象哈，这跟我们企业的价值观非常的相符。对我们来说呢，其实追求结果呢并不是全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公司不花钱能喝的可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哎，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好啊，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们来听听这个广建同学的回答。
我打算这么办。
哎，
这个我入职之后呢，我就先申请公司给我印一些这个名片。
哦，
名片。
哦，
我就是咱们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员工了。
哎，
高级技术经理。
嗯
啊，高级技术经理。然后我拿这名片呢，我就到这个便利店啊，到这便利店，我跟这个店员我就出示我这个名片啊，我就先跟他讲、啊，我说这个我是五百强企业的员工，
嗯，
我也邀请他加入我们企业啊，我给他讲讲咱们这企业啊多好，面试一个人能挣500美金啊，也希望他也去能够面试他们这个店里的店员啊、顾客啊什么的，帮我们这继续发展我们新的这个员工，
嗯，
然后呢，我说天花乱坠，我说特别渴。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说那个说有点渴，这个是不是可以喝个可乐啊？想必他当时他就会觉得说这么好的生意，然后喝个可乐有什么呢？没问题。然后他就拿了一瓶可乐给我，我呢把可乐装在兜里边，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也跟你说明白了啊，有什么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然后我就走了，我走了回去我就把这可乐给到老板啊，咱们这一分钱都没花，然后还能发展新的员工啊，还得到一瓶可乐，这是我的想法啊，不成熟的小想法。
哎，回答的很不错哈。那个有一个小瑕疵哈，我提醒你一下
啊。
前面这个印名片的环节哈，你看能不能自己花钱印？哎，自己花钱印呢？
对呀，有钱给你印名片，干嘛不花钱买可乐呢？
哎，这个志明同学，不要去打击、贬低其他的竞争者哈。对，我对你的回答非常满意。然后这个广建同学，下次注意哈，公司的成本呢还是应该控制啊。公司呢给你发钱啊，给你发工资啊，并不是说给你的福利，是因为你的劳动得到的报偿。你们呢也不要总想着占公司便宜，公司的这个交通费能不报销就不要报销，加班费哈不要想啊，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哈。主要呢是要为公司做出贡献，五百强企业嘛，大家都不做贡献。你不贡献，我不贡献，那最后对吧？咱们公司不就垮台了吗？对吧？啊，等一下啊，这个接一工商局的电话哈。
马上就他妈垮台了！
垮台了！
哎呀，学到了，学到了！我下回一定注意啊，一定注意。
哎、
这个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哎，
这个名片我自己印。
哎，说的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哎，行，那咱们这个五百强企业呢，其实呢也会有面临一些这种特殊的情况啊，咱们这个企业家大业大，完了经常会有一些呢来敲诈勒索的啊，上门讨债的啊，说要还他们血汗钱的这些人，像这种人，他要是出现咱们前台呢，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选择哈、啊，能躲就躲，能藏就藏，拒不回答啊，欠薪什么的这种事情叫不会发生，因为我们不发钱。然后呢，这个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 CEO 哈，这公司 CEO 哈，有一天在这个街上捡人家喝的剩下的可乐的时候呢，突然呢，哎，你面前出现了一个神秘人。这神秘人跟他说，他是魔鬼啊，就是这个咱们知道啊，很多文艺作品里出现的拿人的灵魂进行交换的魔鬼。哎，公司 CEO 在想啊，到底要不要跟魔鬼做一交易？这时候，这个 CEO， 咱们公司 CEO 啊，遇上了你，他就说啊，我这个人对吧，也不会跟魔鬼谈什么生意，我这个脑子也比较笨，所以呢就委托你去跟魔鬼谈这个条件。所以呢出卖灵魂你会提哪些条件呢？哎，两位请抢答。
我答。
哎，请说。
那个什么条件都可以提是吗？
对，什么条件可以提？魔鬼嘛，万能嘛。
哦哦，我只需要出卖灵魂就可以换来所有的需求。
对
啊、哦，那我觉得就什么都行，就是我们公司需要什么我就要什么。比如咱们公司需要钱了，我就要点钱啊。公司需要这个跟工商局交涉呀，把这事儿搞定啊，我就帮着把这事儿搞定。那个老板要是想要那个半瓶喝剩的可乐，我就多弄点这种半瓶可乐。或者是门口有好多人过来讨薪什么的，需要那个一些不明身份的野蛮人， 来处理这个事情，我就要一些不明身份的野蛮人。反正我要不然这样，我就先要这四个吧。啊，就先要这四个灵魂这种东西，这么就很虚的东西啊，就是拿走不算什么。我都到咱们世界五百强企业了，我还在乎自己的灵魂吗？我不在乎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咱们公司啊，只要咱们公司能够好。
嗯，行，我问一下你自己哈，你对你的回答满意吗？
我一般吧，因为我觉得要的有点少、
哦、
啊，我觉得要有点少，我跟多要点，但是这个一时起来就没想太多。
行，那我们问一下另外一位哈，哎，志明，你对他的这个答案满意不满意？
我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
因为我们不能出卖自己的灵魂，
什么屁话？既然你们俩来面试了，我再跟你们说一下这个题哈。要是像我这样的，对吧？一个高管，人力总监，我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你要明白，你出卖的是谁的灵魂？出卖的是公司 CEO 的灵魂。CEO 的灵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卖卖什么卖什么，跟你没关系啊。
哦，
那第二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们俩来面试，我出的这个题，我开始提醒过你们俩，你们俩在这面试的时候是要讨好我，对吧？要让我开心。所以你们俩在给这公司的 CEO 的这个灵魂卖了的时候，哎，你看刚才广建说的什么呢？说哎，给公司谋利益里，给公司要钱，你怎么不想给我要点东西呢？对不对？你自己说，你这回答是不是能令人满意呢？
嗯，
首先我跟你说，从我这关就过不去。
哎呀，
我这关过不去的话，你们都进不来公司，你进不来公司，你何尝去谈说拿公司 CEO 灵魂去做交易呢？对不对？再说了，咱公司 CEO 的灵魂早就卖了呀，对不对？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跟魔鬼谈了，跟魔鬼出卖广建的灵魂来换你当 CEO。
哎呀，天才呀！哎，来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广建你也要鼓掌啊！广建不要呆住啊！广建鼓掌！
这不要不要点脸呢、啊？这帮人啊！
因为我不能出卖我的灵魂啊！
哦，你说什么？我不能出卖灵魂就可以出卖我的灵魂啊？就是
那当然了，
是这么个逻辑啊！
哎、我反正灵魂也不值钱，笨蛋！
哎呀，
听完这个志明的这个答案哈，我觉得啊，志明真的去世界上任何一家五百强企业呢，都能混得风生水起，前途无量啊，非常让人开心。那么咱们今天面试呢，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哈，我觉得两位的积分已经不算了，咱们再来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哈，两位一定要进入状态哈，咱们来谈一下，说这个，当你相信自己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时候，但是周围所有人都不赞同，那么这时候呢，你会怎么做？哎，这个题呢，我希望两位呢认真作答，咱们当成这个今天的决赛题，好吧？
让这85变态这魔鬼，让这魔鬼先说。
哎，来，志明同学，你先说。冉冉升起的志明新星，就比如说进入了咱们这个五百强企业，对吧？这五百强企业你进了以后，发现公司里的同事一个个都跟你是一样的人，大家都是这个8.5分的变态。然后这时候你突然说：“我觉得吃鼻屎不算变态。”这旁边人都说：“咦，多恶心啊！”哎，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就吃个鼻屎给他看呗，告诉他不恶心。
哦，就坚持自己的观点。
对啊，他要是还觉得恶心，我就给他吃。
你把你的鼻屎给别人吃。
对啊。
哦，这倒是符合你的这个变态心理的这个一个做法哈。啊，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呢一定要强加给别人。
我不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
嗯。
只不过我是对的而已。我是对的呀。我是为帮助他们呀，我不是为强加给他们呀。我为纠正他们呀。
充满自信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企业其实很需要你这样的充满自信的员工哈。那么咱们这个听听广建同学的这回答哈，广建同学，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岌岌可危啊，跟你说前面的回答里面你的这个表现都不是很好，我们来听听你对这题的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那领导是这样啊，
别叫我领导，叫我 Tony。
什么叫 Tony
啊？那个脚头的，我跟你说啊，别人说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觉得你是一孙子，就是啊，甭来这个。我告诉你，今天我来你这儿这面试，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一骗子是吧？你们这公司就是一传销组织啊！我现在已经完全看明白了， 什么五百强不五百强，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灵魂不灵魂，我看你就没有灵魂，那一会儿啊就让他这个鼻屎塞在你的嘴里让你先吃是吧，你要是不愿意吃我了给你温水送服，反正就你们公司刚刚那个工商局电话我已经拨过了是吧，我已经报警了，你就等着吧，一会儿楼下就都过来给你围了，你还想跑，我告诉你我这边什么东西准备好了，什么没喝完的可乐我就泼你一身，呸呸，你这什么垃圾公司，老子还不稀罕我还不来了，我告诉你啊，你还以为印名片，印什么名片，我印完名片给烧了，我还印名片，你滚，我走了，垃圾垃圾。
我对这位面试者的措辞感到很遗憾。
不是，那面试官你现在是不是该宣布最终的答案了？
我觉得啊，你们两个啊其实在这次面试里面表现的都非常好。从各种的这个职业素养上啊，个人的魅力上啊，以及这个对于公司前景的这个规划上啊，感觉上都想得很清楚啊。我觉得呢，作为我们公司世界五百强啊，有着这个丰富的企业文化和企业道德的这么一个企业呢，我觉得两位啊，应该再交5000美金参加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职业培训规划课程。参加完之后呢，哎，我们在下一步的时候给你们有更清晰的定位。你们两个呢，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啊，去要门口那个传达室大爷那儿呢，领一个那个报名表，把这上面那个二维码一扫，转账汇款。咱们下个礼拜开始哈，进行这个集中的、密集的啊3个小时的培训，然后咱们在下一步再做定夺。你们看两位怎么样，好不好？
噔噔噔噔噔噔噔，开门，开门，开门。
过不去了，这个
手把头，手把头，是不是你？就是这胖子，就你。
我不是你，那人家看见我骗钱了，我白瞎了，我们啊，
带走，给我带走，
我冤枉啊！
姜汤不错，这个好，
我冤枉啊！
听成片啊，比录的时候我觉得还带劲。这胖子给带走了，
我冤枉啊，
我冤枉。而且我本以为啊，我们的后期老师、
哎、
当时我说我用口技来学一下那个警车的声音啊，敲门的声音啊，就这个东西，其实我当时就用一下，然后你回头要替换成真实的这个、
啊啊、打个样啊，
对，然后拿个音效，结果就真的用了。就显得我们公司很简陋啊，这个那别有一番风味啊，别有一番风味。
不是，作为一个五百强企业，我们还是要节约成本。
好嘞好嘞，这争取这个不能用公司的钱，名片都印不起，你说说。
我的天，
哎呦，
感觉目前播出到现在的话，小侯老师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作品吧。
我相信所有正常人都会喜欢的是这个作品吧。因为毕竟之前两个都是破产的作品啊。
这个都直接抓起来了，这比破产还惨啊。
这到底是个作品啊，这个至少。哎呀，
最后已经有了广播剧的味道了。
对对对对对。本身那个我们在录之前给大家讲一些小小内幕啊，我们在录之前其实本以为真的秒叔会问我们一些世界五百强的面试题。
而且我们都发给他了，让他照着念就行了。
然后录音的时候他手里还拿着那个东西，还这照着念，结果念的是这么个玩意儿。这个人完全不可控啊，这个。
对，
但是别有一番情绪哈，
别有一番风味。
淼叔就是这样的一个屁孩子啊，喜欢瞎折腾啊。
哎，
那个西蒙尼，西蒙尼。
西蒙尼啊，西蒙尼利。刚刚就是我们的三号作品啊，
哎，
世界五百强。
嗯，
那这个作品呢，我们本来也是想把它录成一期完整的节目。后来想了想，谁要听这破玩意儿听一期啊？差不多得了，胡说八道，
没
每一句话都是胡说八道。
没准在底下会有很多人，大家说我们要听完整的一期，我们要去面试你们日坛公园所有的客座主播，
哎呀，
每一个人都来面试一下啊！
哎，于是乎呢，我们的百人飞花团队啊，还想出了另外一个啊，也是。据说现在非常受年轻人欢迎，喜闻乐见啊，这样一个有游戏性质的企划。
哎，对
啊，这个游戏呢，大家可能也多少听说过一点，叫做海龟汤。
嗯，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啊，我跟李叔其实很忐忑的，因为呢，我们呢之前没玩过这个游戏，
从来没玩过。
那么究竟我们两个在这个游戏里边的表现如何？
哎，
大家来收听一下。
那大家就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五百期特别企划之四号作品，一起来玩海龟汤。哎，欢迎来到日常公园五百期特别企划节目。
哎，我都有一种既视感了啊！这句话我好像听过啊。
哎，
五百期好，五百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哎、是吧？特一个特殊的期数。然后那个，我们也想着，其实，在五百期玩点新东西，是吧，李叔？
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呢，要跟大家玩游戏。
然后我听说啊，大家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游戏很流行啊，叫做海龟汤。
嗯，
李叔，你听说过吗？海龟汤？
我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海带拳。
呀，好家伙，这是够老的啊！
哎呀，海带、
这个海龟汤这个游戏呢，其实说心里话，我跟李叔啊，年纪比较大，都不太了解。但是呢，我打听了一圈，我听说啊，咱们身边有一位朋友对这个海龟汤游戏很有了解。
来，有请这位高级玩家。
哎，大家好，大家好啊！哎，大家好，很荣幸哈，参加两位主持人的这个节目哈，今天来带大家来一起玩一个小游戏啊，小游戏啊，这个小游戏的名字呢叫做海龟汤。啊，海龟汤！
哎呀，这说话怎么磨分呢？这人，
哎呀，
你说这人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啊？你感觉是吧？
好像跟哪儿见过
啊？这个之前不才哈，曾经面试过两位，也是那时候非常的不谨慎哈，
嗯、
这个不谨慎啊。这个今天呢，今天就老实多了啊，老实多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政府的教育哈、啊，政府的教育，
教育的好，
教育的好啊，法律的铁拳啊。
对，这个今天啊，咱们呢一起来玩这个海龟汤，两位呢。有没有喝过海龟汤呢？
嗯，允许吗？这个是不是违法吧？我感觉这个东西，
我喝过王八汤，
王八汤喝过是吧？
喝过。
海龟汤跟王八汤很像，主要做法也是基本类似的。
嗯，
然后呢，咱们今天先介绍一下主要用的食材是怎么样的。这个海龟汤呢，反正就是一种推理解谜游戏的一个代称
哦。
它之所以叫海龟汤，原因是因为最开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游戏的开头，哎，它是一个以这个海龟汤为底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然后这个故事呢，一般来说呢是分上下两段的，上面一段呢是谜面，下面一段呢是谜底。然后我说完这谜面之后呢，你们两位呢就可以开始围绕这谜面呢提出任何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哦，
然后呢，但是。我呢在你回答的时候只会回答说是或者否，或者说与这个题目或者与这个世界哈无关，我只会给你们这三种答案。所以你们要做的呢就是问这些问题，但是呢要把这个问题逐渐缩小，自己心目中有了一个推理之后呢，一步一步呢把这个问题啊给它解开。
哦，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流程。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这个谜面呢是这样的，说有一个人哈正面朝下吧唧就趴在了这个沙漠里面就死了，然后手里面呢还捏着一根这个火柴棍儿啊，请问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位听完这个题谜面肯定觉得说莫名其妙吗？怎么这人就趴在地上死了呢？对吧？他到底穿没穿衣服呢？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沙漠在哪儿呢？等等等等各种问题你们都可以问。然后这谜底是什么呢？说是这个他这手里拿着火柴棍呢是用来抽签的，因为他们做的是一个热气球去穿越沙漠，结果这热气球漏气，得把人扔下去减重，然后这热气球才能继续飞行。所以呢，大家就拿了一盒火柴去进行抽签。他拿到这根火柴呢，正好是他抽签抽着他了，于是呢，他就被扔了下来，摔死了。
哦，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是作为出题人，然后我跟李叔呢是作为这个参与者，那我们两个人之间有竞争关系吗？还是合作关系？
你们两个可以竞争也可以合作，因为问题肯定都是一个人轮流问的嘛。
哦，
轮流问完了之后，你听了他的问题你觉得有启发，你就可以顺着他问题继续往下问。
哦，
当然咱们那个有一规则，就是李叔一句活动一句，李叔一句活动一句，咱不能说老是李叔呱呱呱老问，所以你们俩要轮流着来问。
哦，
好吧。然后问到哪儿的时候，突然比如说活动听到李叔问完最后一个问题，觉得自己已经把这问题彻底解开了，那这时候你说哇，我可以解谜了，然后你把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说。说这一套出来，然后我再告诉你说，你说的完全不对，或者你说的完全对，
哎，谢谢，
这样能决定
啊，
到底是谁对谁错，这事儿就好办了，
明白了。
所以我们是竞合关系，
竞合关系，
啊，既竞争又合作。
哎呦，
哎，对，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啊，你们就是这种关系。
我远交近攻了，来吧，那我们就开始吧。
来，咱们第一道题哈，
啊，还第一道，一共有几道啊？
一共有三道题。
哇哦，
哇哦，那不得做仨钟头
啊！像我们俩这智商，我跟你说，今儿晚上你就别打算走了。我跟你说，
好猜极了。我跟你说，这三道题里面呢，有两道题都是我现编的。 我觉得我编的这题目应该还算水准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来，咱们先听第一题啊，说有一个男人啊，从睡梦中醒来，头痛欲裂，不记得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于是呢，他就醒过来以后看了看周围环境，哎，首先呢，他是在自己家的屋里头，然后呢，这个地上呢有一捆绳子，然后同时地上还有一张纸，他把这一张纸捡起来一看，发现呢是一张遗书，而且呢这遗书上面呢就是他自己的笔记。然后他再继续看了这个屋里的环境，发现啊地上有一点血迹，这血迹呢就滴答滴答答是从门那地方一直滴到他面前的，就是这么一条血迹从门一直连到他这跟前儿。然后这男人看了这血迹以后很紧张，看了看自己身上，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外伤，哎，除了头疼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伤痕。然后于是这时候这男的就开始琢磨这到底怎么回事。就他正想的时候呢，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噔噔噔噔噔敲门，他过去把门一开，结果有几名警察一拥而入，就把他摁倒在地。那这个题目就到此为止，所以要问一下你们两位，推理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哇哦，李老师你先问，
两个人都问出问题来。
你有什么想问的啊？
他是个男的吧？
是，
怎么人一上来就说有一男的？什么东西啊？
确认一下，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
万一是男装大佬呢？
行，这样李叔就自动放弃了一个提问的机会。现在到火总了哈，火总来，你的问题。
他穿着衣服吗？
穿着。
他不是女的吧？
哎呀，
不是。
你是不是就不想给我提供任何的信息呀、啊？
对，
你
我等着你给我提供信息。
行行，太鸡了吧？就等我问呢？什么人呢？这是
靠你了，靠你了，团队作战，
团队就我呀，就嗯，他是不是掉了牙？
无关问题。
哎呀，无关。
下一个问题。
哎哎，我想到一个好问题啊，他是。无辜的吗？
不是。
嗯，诶，这个问题的方向可以啊。
嗯，
他屋子里面还有别人
没有？
那滩血迹是他自己的血吗？
不是。
那滩血迹是人血吗？
是。
那封遗书是他自己写的吗？
是。
他是杀人了吗？
是。
哦，喂。他是杀的自己认识的人吗？
无关问题。
他的衣服上有血吗？
无关问题。
他杀人的时候是神志清醒的吗？
是。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哎，好，
怎么回事？
来来来来，火总的解答啊，来听一下。
是这样啊，这个男的呀，他想制造一场啊杀人，然后在畏罪自杀的这么一个现场，就是他跟这个一个世界五百强的面试官啊有一些这个局域，怀恨在心，怀恨在心呢，他就想把这人宰了，想把这人宰了呢，能不能想到一个完美的杀人方案？后来他一想啊，可能选那怎么办呢？那要不然我就先把那人杀了，然后我再畏罪自杀，这样的话至少也能解我心头之恨。然后呢，他就找一个夜晚，然后出去把这个他自己的仇人给囊死了，哎，给或者用绳子给勒死了，哎，对，用绳子勒死了。然后这个他们相互搏斗当中啊，这受害者也受伤了，血迹呢也沾在他的这个，哎呀，这个滴滴答答的，这甭管沾哪儿，沾在头发上了，哎，沾在头发上了。然后他就想，不行，说这个杀完人我回去我要自杀。然后他自己回家呢，就还用刚刚这个杀了人的绳子，然后他就要上吊。想上吊也不太敢上，吃点安眠药吧。然后他就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然后就跟家上吊。结果吧，这绳子吧没系好，没系好，然后自己咣当从那个绳子上掉下来了。掉下来那时候因为吃了好多安眠药，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晕菜了。然后嘿，忽然之间他就醒了，就来到了咱们这个淼叔开头讲的这一幕。他发现自己在自己屋子里边，然后有个绳子，然后警察来找他，这已经发现他作案了，就把他带走了啊，就这么回事儿。耶、yeah ，
回答完全错误。
哎呀，
你跟没法解释他地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哎，地上血迹，你就是他在这个杀人过程当中，这个
他站在头上，然后滴到地上，他这脑袋是墩布啊，吸那么多血。
哎呀，这个的确是有一些小瑕疵。
而且警察怎么能找他们家来的呢？这也是一事儿
啊！这找他们家这路上有天眼啊，天网系统。
想回答回答失败，来李叔继续回答还是继续提问？
嗯，感觉都有难度，问也没啥可问的了呀。
哎，第一题答案是这样的哈，这男的呢其实是一个连环杀人犯，然后他的这个作案手段啊，就是把这个被害人啊骗到自己家里来。然后给人杀了
哦，
但是呢，他要把这个杀害的人呢伪装成为自杀，所以呢，他每次都会给这个被害人啊自己给被害人写一个遗书啊，是这么一个过程。结果在这次作案的时候呢，他其实以为已经把作案人给控制住了，结果人家挣脱了绳子，而且呢是把他打昏了。打昏之后，这个人就带着伤去外面求救，然后这个男人从这个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正好就是这受害人出去求救，然后报了警，警察来上门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时候
哦，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了。我在这儿先告诉你啊，五个问题我就能回答出你第二个案件的真相。
哎呀，
好，好，好，
吹吹，接着吹。
那咱们进入第二题了啊。第二题这个谜面是这样的哈，说有一个女孩呢，哎，考上了这个北京大学，特别高兴哈，开始在家收拾行李呢，准备去北京。然后他妈妈呢，在大家卧室里面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给他收拾衣服什么的，就打开了衣柜，结果从衣柜里面呢，发现了有一个他妈妈很久之前啊给女孩买的布娃娃，而且布娃娃呢已经破破烂烂了，这胳膊腿什么的感觉都快掉了那种感觉。结果女孩看到这一幕之后，当天晚上就自杀了。那么来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是李叔先提问，所以这回呢，咱们改成活动先提问哈。
嗯，布娃娃是吧？布娃娃破破烂烂了啊。嗯，哎呀，这个东西啊，这个布娃娃破破烂烂了，胳膊腿都快掉了，于是当晚就自杀了。嗯，这个女孩是亲眼看见她妈妈找出了这个布娃娃吗？
是。来，李叔醒醒，
我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了。
哦，好，来你的答案。
这个女孩呢，从小她有一个姐姐，然后这个姐姐呢在她小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然后她就问她妈说，哎，我姐姐怎么不见了？哎，我说你姐姐她离家出走了。她说那怎么我的最喜欢的布娃娃也不见了呢？她说你姐姐把这个布娃娃给带走了。哎，他们就都不见了，然后这个女孩呢就一直这么以为，但是她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残破的布娃娃，那么她妈妈肯定撒了谎，至少布娃娃是在的，但是她已经非常残破了，非常的缺胳膊少腿了。那么她有没有见过布娃娃？那布娃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啊，一定是被她妈妈破坏的。那她妈妈呢肯定就是个变态杀人狂，所以他姐姐呢肯定是被他妈妈杀了，所以这个女孩觉得太可怕了，就自杀了。
那他妈妈为什么会去衣柜里特意把这布娃娃找出来给他看？
因为他妈妈是个变态杀人狂。
对。
哎，回答失败，回答失败啊，回答失败。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如他妈妈是变态杀人狂的话，那他妈妈为什么特意把这东西找出来给他女儿看？这事儿根本没法解释。而且他妈妈要是既然能处理掉一具整个尸体的话，为什么要把这个布娃娃不处理掉，而塞在女孩的衣柜里，对吧？这是问题，好吧？李叔回答失败，咱们把这个提问权交给火总。
这个女孩是很久没都没见过这布娃娃了吗？
是。
这个布娃娃是被他妈妈破坏的吗？
不是。
这个女孩是有一个姐姐吗？
不是。
还真顺着我的猜啊。这个布娃娃是被女孩弄坏的吗？
是。
这个女孩知道自己把布娃娃弄坏了吗？
知道。
这个女孩看到布娃娃的时候是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吗？
是。
这个女孩是还有另外一个布娃娃吗？
无关问题。
这个女孩是不小心杀了人吗？
不是。
哎呀，我好像只有一个问题了啊！我说了五个问题，我就要答出这个答案了。
嗨，
这女孩是因为恐惧而自杀了吗？
是。
好了，你问完了，你讲吧。
哎呀，嗯，嗯，
这个女孩因为恐惧而自杀，给她恐惧感的是她的妈妈吗？
嗯，不是。
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来来来来来，
你看啊，是这样，这个故事里边你看都没有出现他的爸爸，这是一个这个爸爸不在场的这么一个故事。为什么是这么个故事吗？因为他爸爸已经死了。这个女孩啊，她呀其实是有一种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梦游吧。一到晚上啊，她就梦游啊，梦游的时候呢非常的狂躁啊，非常的这个残暴，极具破坏力。
啊，对不起哈，打断一下啊，到这儿为止我觉得不用猜了，你肯定猜错了。
啊，猜错了。
啊，已经猜错了。这个梦游这种病哈，传说说他这会梦中杀人等等这种事儿呢，但事实上呢科学没有任何的依据。这个睡眠障碍症产生梦游的人呢，其实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里面，很难做出一些需要有什么肌肉爆发力的这些行为。
哦，
所以不用考虑什么我好梦中杀人，说梦中杀人的人基本都是醒着杀的啊。
哦，
这个回答失败。
哎呀哎呀，刚说一开头就失败了，我不玩了，我没意思。
怎么着，两位还要继续吗？还是要我说出谜底？
啊，你说吧，
你说吧，我们反正还有一次机会，是不是李叔？
太难了，真是一败涂地，简单极了。这女孩呢，她其实是精神分裂症，她幻想自己曾经有个姐姐，而且呢，她就把这个布娃娃当成了她自己的姐姐。后来在很小的时候呢，这女孩有一回跟这个姐姐吵架，就是跟她误以为的姐姐吵架，就是跟布娃娃吵了架，结果她就把这个布娃娃给捅死了，给她姐姐杀了以后，就藏在了自己的衣柜里面。结果当天她考上大学的时候，她妈妈从衣柜里把布娃娃找出来，女孩当时就以为她杀人的事情被她妈妈发现了，于是因此畏罪自杀，就是这么个故事。
嘿，
那刚才我说那个故事也能解释啊？
你说的故事里面，她妈妈是变态杀人犯，把她姐姐都杀了，然后把布娃娃给捅一乱七八糟，藏在女孩的衣柜里。这事儿说起来，怎么会有这种变态杀人狂？
哎呀，其实我们俩说的都差不多，差不多。我
们俩说的，
我本来要说就是这个，我其实不是梦游，其实是精神分裂，后边都一样的。你没让我说完，其实我后边要说就是这个。
他爸爸都出来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因为他没爸嘛，他把那娃娃幻想成是他爸，然后他这个把他爸杀了，藏在衣柜里，后来被发现了。哎呀，一个意思。
谁会把布娃娃投想成自己的
爸
爸？
爸
爸
比较可爱嘛，啊，这很难讲的嘛。
啊，他妈也不问他，他妈问他说：“你爸呢？”女孩说：“爸爸让我捅死了个衣柜里。”
哎，你看，
他妈说：“不可能，我当年给他捅死埋在地里的时候，你还没生呢。”
哎，变态杀人狂，你看，李叔没问题了啊！我现在信心大增，哇，信心大增，
什么玩意儿啊？
最后一道问题，咱俩一定能够回答得出来，放心啊！
你们俩这个真的海龟汤水平极其低下，应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来，咱们那个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最后一很简单，很简单，
都说简单，
啊，嗯，哎，你要说不出来一个我们俩能猜出来的，那就是你没本事。
对
啊，
你得让我们高兴啊。
对
啊，
等会儿，等会儿，你这上学就属于那种全班都考试不及格，那不是学生的事儿，是老师的事儿。
那当然了，
啊，那当然了，你老考我不会的，你这没有意义啊，这个考试。
对
啊，
来吧，来吧，第三题，第三题。
嗯，
啊，有一对夫妻呢，在客厅，这时候呢，妻子突然说啊，想去厨房找吃的。但是很久都没回来，丈夫觉得很奇怪嘛，说那我也去厨房看看呗。结果去厨房一看呢，发现妻子呢已经躺在地上死了，然后在他旁边呢有一只鞋。哎，请问这发生了什么？
这个鞋是妻子的鞋吗？
不是。
这个鞋的主人是杀死了妻子吗？
是。
只有一只鞋吗？
对。
这个鞋的主人是这个丈夫吗？
不是。
这凶手还在屋子里吗？
无关问题。
凶手是用鞋把妻子杀死的吗？
是。
这也怎么想的？这问题都
对呀，啊，
说梁总说什么用自行车把我杀死，这是用鞋也能杀死，啊，这是一只登山鞋吗？
无关问题。
什么玩意儿啊？你接着问，这是一个片鞋吗？这是一个凉鞋吗？
这是一只片儿鞋吗？
真问啊！进来，万一行不行？不行，咱投降吧！啊，
不可能，
直接3-0，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能打出来。鞋熏死了，这鞋很臭吗？
无关问题。
嗯，这鞋上的鞋带还在吗？
你怎么还问问啊？无关问题。
废话，因为你他妈说是用鞋杀死的，我都在想怎么用鞋杀死人啊？这个，嗯，那个，我认输了，我认输了。
嗨，你那个了半天，
猜不出来算了吧，赶快承认输了，承认自己一败涂地吧。
秒叔输了。秒叔连一道我们能猜出来的题都出不出来，秒叔太失败了，
太烂了，
太失败，
真的太烂了。
来吧，想不想知道答案？
说呀，说，你说，我听听，你说。
哎，告诉你们怎么回事啊？
啊，
丈夫跟妻子这两个，他们俩是蟑螂，不是人类，结束了。
什么东西呀？
你们俩怎么都呆住了？
什么破玩意儿啊？
哈哈哈哈哈！就连这种题目最基本的上来问一问，说丈夫和妻子是不是人都做不到，两个人还要玩海龟汤，不要嘲笑了。
哎呀，这都脑筋急转弯一类的东西了，已经是
啊。前面两个不是脑筋急转弯，你们俩也没答出来啊。
所以啊，丽叔啊，我觉得吧，这企划不行，这企划
不行
啊，这海龟汤这游戏啊，没劲。
对，太无聊了，
主播一败涂地，
没什么意思，对吧？
你就是属于那种以前小时候那种小孩，就是玩这个玩不下去了，哎，不好玩，扔了一边
了，不好玩，
小朋友，
不好玩，
小学生，
这个企划肯定不行啊，咱们推翻吧，咱们再想别的企划。
对，下次这500期，咱们还是玩那什么吧，玩成语接龙吧，成语接龙，我觉得你们俩还有点胜算，
咱们玩成语接龙吧，一帆风顺，
顺心如意，
意大利面，
你看我们赢了，耶
你真面啊！
耶！
赢了！耶！
好嘞！这
小学生，
给他一大红哦！
不是这个企划是不是又破产了？
没
什么破玩意儿啊！
没劲！
这游戏没劲，
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
啊，
猜不出来有什么意思？
就是，而且我听说。是不是应该是会给点提示什么的？后来李叔，咱俩在讨论这个事儿
啊。我觉得主持人干嘛的呀？他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飞越迷雾，解开谜团。
是
这主持人一直在嘲笑我们，这是什么破主持人？
就像这种人就应该再逮进去。
对、啊，
还是教育的不够。
对、啊。
哎呀，不好意思啊，显眼，
非常尴尬的一段人生经历，我想把这段记忆抹去，我天，反正这个海龟汤啊，我跟小侯老师都玩的非常不爽，
嗯，
没有展示我们的个人魅力，
的确，
只展示了我们的愚蠢，哈哈哈哈，为什么要玩这种破东西？
哎，然后我们就继续啊，就翻看我们的这个策划案。
嗯，
这个策划案一翻，发现有一好的，
哎，
有一个策划案是表彰大会
啊，对，表彰大会给太重要了，因为咱们这个500期特别企划本来应该是在这周2022年的最后一周的周一播出嘛，
对，
然后由于的我们这个主播纷纷阳性，主要是我，然后导致呢这节目最后会在今年的最后一天播出，那么。到年底的时候，什么事儿最重要？那当然是论功行赏，是吧？表彰大会绝对不能少啊！我们这次呢，就找到了一位啊，表彰嘉宾，这表彰嘉，大家猜猜是谁呢？
还有这种人吗？
啊，非常非常擅长表彰，来好好的给我们夸一个，大家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5号作品啊。日坛公园表彰大会，
走这
儿。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欢迎来到日坛公园500期特别节目《日坛公园表彰大会》。
耶！
哎呀，咱们这2022年啊，这些年也不容易，
是
咱们勤勤恳恳的把节目干成了500期，干成了500期。干了500期也不容易，然后我跟小侯老师我们一商量说，哎呀，这500期咱们可得好好的表彰表彰，
对，
大家这一年都非常的辛苦，然后呢我们也需要一点鼓励啊，需要一点正能量，
是啊，我们平时顶多就听听有的听众在我们的那节目的留言区啊，用文字的形式夸我们两句，是吧？但是说实话又不过瘾，不过瘾。今天呢，我们得听这个当面夸。
对
啊，我这个人啊，就喜欢听别人夸我啊，就是谁夸我我就高兴啊，谁夸我我就给谁点赞，好吧？
哎，那今天我们这表彰大会，那得有一个表彰人啊，是不是？
那是，
咱不能自卖自夸。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啊，我们身边的朋友里边非常擅长表扬别人，
哎
啊，虽然平时话比较少，
嗯
啊，性格也比较温和，
是，
但是一说话啊就说到点上，一针见血，
嗯，
来有请我们今天的表彰嘉宾小史，
哎，欢迎，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史，史里芬，我听了五年日坛公园，
哎。咱们少听一年啊，我们六年了
啊！对，我听了六年日坛公园，我刚想说五百期，
一上来就暴露了，你看看这个。
哎，我听了五百期日坛公园，
好，
每期节目听三遍，
啊、
我总共听了1500期，
哇、
哦、哇，
比你们听的都多，所以我觉得对夸你们这件事儿上，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肯定是爱听才听那么多嘛，我不可能说不爱听，
嗯、
我就为了挑刺儿。就为了贬损你们听那么多，那心理变态，不可能，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已经有点紧张了，我跟你说，
没有那种恶趣味，不可能说我就为了挑刺儿啊，拿小本记着，那不可能那样的。
嗯，
看一下我记的这些啊，
嗯、有这本儿，本儿都拿出来了，
给我们好好夸一个
啊、
嗯。
首先，我觉得啊，五百期非常努力，一个播客，两位老同志。能录这么多期，有这么多话要说，我第一次听你们录播客，那是2011几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这些话还没有抖了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还有话可说，录音非常努力，我数了一下，咱们就今年一年来说啊，还没有完全的统计你最终能录多少期，但是目前不完全统计，421期到499期。两位老同志总共录了79期节目，一年的时间。
哎呀，
真的是非常的可歌可泣，我认为啊。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今年认识到了很多不同的嘉宾，这些嘉宾对自己的领域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是真正的专家型的嘉宾，也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知识视野。
嗯，
和节目的侧面、节目的路径整个不一样了，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开枝散叶的日坛公园，我们各种兴趣以及甚至我们不知道有兴趣都可以被日坛公园来拓宽我们的兴趣和生活趣味，这个非常好。
嗯，
动物的、植物的、矿物的、文物的，堪称博物学博客，对吧？这样的博客你到哪儿找去？
哎呀，说的我都有点惭愧了。
找花、吃虫、沙漠，对吧？文物都聊了多少期？所以我觉得这个博客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来学习的这么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客，是代表了时代精神，我们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客。国家也去了非常多，这几年大家没有办法出国，都很想出去看看日坛公园有什么国家，墨西哥、哥伦比亚、中东、以色列、约旦、卡塔尔、斯里兰卡、黎巴嫩，甚至莱索托。我听到这些国家之后，我就不想出国了，你知道吧？因为这种国家，你说这些国家有什么问题？第三世界国家没有问题，对吧？我很尊重这些国家，但是你把这些国家录下来，你整个啊这一段，你想想是什么感觉？有这些国家就罢了，还要单独录一期走逛沙漠去。我作为一个从西北地区来的人啊，虽然逛沙漠去也是我老乡录的。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节目听完之后风沙特别大，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就是
迷眼了，已经
迷眼了。我在家里面，我听日坛公园，我必须开着净化器，再打开加湿器听，听多了上火，起口腔溃疡，真的。我不知道这是你们谁的趣味，就只要一听到日坛公园走出去，一从首都机场飞出去，马上是40度的高温，吃烤串，就是那种感觉。然后除了这些现代的国家之外，我们还聊了很多古代王朝。
嗯，
如果二位有印象的话，
是
吧？
是，
纵横都要聊嘛。古代王朝我盘点了一下，你们都聊了什么？聊了辽，
哎，
聊了金，聊了不止一期，很多期。
嗯，
聊了元啊，捎带手的什么察合台、窝阔台、清宫、清朝故宫里的那些事儿，康雍乾，讲了耶律阿保机， 讲了各种完颜家族，讲了托雷俺达，你们这个聊下来之后，我就感觉这个，我作为一个西北地区来的这个人啊，我就感觉这个阳山味实在太冲，阳山味太冲。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过来人的这个趣味啊，是不是人到了这个岁数之后，就是要不然就得吃烤串，要不然就得聊烤串，这两点你们有没有对我一个小听众有一个什么解释没有？对于国家和王朝的选择上面，
哎呀，这个，哎呀，说心里话吧，我一直警惕一件事儿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这个岁数大了，人到中年，然后中间呢也有一些机会呢聊聊钓鱼什么的。
嗯，
我其实特别害怕，我说我千万不能聊钓鱼啊，我这一聊钓鱼就真的就把这事儿做实了。我说要不然就找点别的啊，咱们只要不钓鱼，怎么着都行。然后呢，结果这么一搜了一圈啊，后来发现真是心之所向。还就是喜欢聊这些烤串的事儿，最后你这么一盘点，我才发现，这的确这个羊肉味儿是比较重啊，是比较重，
羊肉味儿太重了
啊。
别的中年人在钓鱼，
嗯，
你们感觉没有静静的坐在那儿，你们是在马背上套马的汉子，策马奔腾的那种感觉
啊，是，就是还是想让自己这年轻年轻嘛，是吧？
我觉得还是赶紧把钓鱼聊了吧，反正听上去也没啥区别了，也不用掩饰了。
你们的节目整个的风格在这一年内就是两个词，要不然再聊刀郎，就是各种虫花鸟鱼虫，要不然再聊刀郎，就是只有这两个。
李叔，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说的非常对。
这人谁请来的啊？
说的非常对，这个
对，就是刀郎与刀郎。嗯，一定可以归到这两类节目里。你看，我给你继续往下归，你看是不是一定能归到这两类里面？
嗯，
还有 啊，
你们聊音乐聊的是什么音乐啊？就这一年的，咱只说这一年啊。以前的咱们既往不咎，不翻旧账，不秋后算账啊。既往不咎，就说这一年的音乐聊了。一开始曹芳老师，然后后海酒吧往事聊，教大家如何在2000年代在后海开酒吧啊。这个新知真是非常厉害。你咋不教教怎么在96年在北京炒房呢？
嗯，
你教教大家2013年在北京摇号，对不对？民谣往事，哥，2017年之后你们聊的这些东西在物理上还存在吗？这些地儿，然后还聊了什么？聊创业，每次只要一聊创业就请石老板来，在我老乡的伤口上撒盐，每次都要问石老板，中国脱口秀总共有几家？石老板2家。那一家怎么样？你们家怎么样？石老板说我们做的是不一样的赛道，嘿嘿嘿。聊综艺聊的谁？每次只要聊综艺教主来，对吧？请教主，教主来，每次我是教主。真的每次又要在教主身上撒盐吗？每次聊的都是我在克服嫉妒，我没有想红，对吧？每次只要创业就是石老板，综艺就是教主，一个说我不想赚钱，一个说我没想红，对吧？咱们能不能稍微的向前看一点，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节目啊？啊，我听到的，我只代表我个人观点，我听到的，聊足球，抓住一切机会聊足球，并且抓住一切聊足球的机会聊意大利足球，并且聊意大利米兰足球。你说你那个世界杯都没进，小组赛都没进，还好意思聊呢？中国队都没进，你咋不聊呢？
这不是偷偷摸摸带点私货，说这忍了很久啊，忍了很久。
是，然后我说嘛，刀郎和刀郎，刚才那一块都是刀郎板块的，就是那些过去的 far far away 和 long long ago 的事情。然后现在还刀郎板块都有什么东西呢？门头沟赏花，看七叶铁线莲，北京行道树除虫，植物朋友们陪我长大。听得我胆战心惊，真的听得我胆战心惊，我就感觉北京那个杨柳絮就呼呼的朝我这脸上扑，然后李叔在那儿蹲在路边吃花嗅蜜，那个画面感就全出来了。那些消失的老物件，对吧？这些咱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东西，在一个音频节目里面绘声绘色的展现，咱们从来没有欣赏过的花有什么样的吃法啊？不同的虫有什么样的吃法，绘声绘色的。这些是一代人的童年娱乐方式，我可以理解
啊。对啊，对。
但是到了2000年代，你们也长大了，也已经走向社会，成为了一个年富力强的社会人。 你们的娱乐方式应该是有转变了，应该是我们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重合了，对吧？我们可能也已经有脑细胞了，也懂事了，也知道大人们在玩什么，我们也见过你们玩什么了。这个时候你们的娱乐方式又变成了什么了呢？2000年代在 Live House 里面拿数码相机拍照片，那再能点呢，拿数码相机拍照片啊。2000年代初三里屯卖衣服的修车的啊，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三里屯是什么样，然后教大家怎么传接机电子游戏软件哪个叫 FC 哪个叫世嘉土星，这个节目啊，我就认为你们把它办成报纸就最合适。为什么？直接是黑白的，印出来之后直接送废品收购站。就录完这一大套啊，还有脸弄互动节目呢。这个你吃香菜吗？互动节目是愿意和性转之后的自己在一起吗？你看这自恋的，就哎，我问问你们，一个喜欢墨西哥、哥伦比亚、约旦、斯里兰卡、莱索托、黎巴嫩，喜欢研究金元茶和财窝阔台，爱吃烤串，以石老板为创业偶像，爱看教主综艺，鼓吹大家去后海开酒吧，喜欢听民谣的意大利米兰球迷，平时喜欢吃虫，喜欢秀蜜，愿意拿数码相机拍 live house， 在三里屯修车的中年人，你别说性转了，直接让你跟你跟吗？
哎，李叔，说心里话。哎，我觉得很有魅力啊，这就是
我有点兴趣，
我已经
有点东西，
有点意思吗？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吗？
很有内涵，我都已经心动了。
因为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啊，
没见过这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
哎呦，
所以啊，玩笑归玩笑，我认为日坛公园是真正的守住了自己的本色。我六年前听的时候也是这德行，哎，我就爱听这个，就爱听这个。给人一种很强的熟悉感和安全感，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啊，咱们说也有新东西，也有一些我不熟悉的领域出现了。首先大家有没有发现老嘉宾很多没来，来的少。
嗯
嗯，
老嘉宾呢，我呢，对不对，来的很少了。李淼喜欢杀人，淼叔，今年日坛公园死了多少人，考考你们，在日坛公园死多少人。
哎呦，这说不出来啊，这个说不出来。
这玩意儿有人数啊。
啊，这有人数啊。
总共死了三次 ,481 期替天行道那个灭门案。然后东京金融精英分尸案，日本高材生遇害案，加起来死了总共不到十个人。你们往前跑一跑，这是不是历年日坛公园死人最少的一年？
就是
我说那是因为人都去日坛物语里边死下了。
咱们现在点评的是日坛公园主节目，所以咱就说这个节目本身。你别跟我说上哪去了，没带就是没写，你别说你放假了。
对对对对，有道理，老师说的对。
今年死了不到十个人，朋友们，没有上双，今年整个日坛公园死了不到十个人，这个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你还搞一个分尸案啊，人死的不够拆一个人凑，这实在是不能接受。然后美食节目以前大家非常爱听，
哎，
李大傻子、青年老师，然后再加另外一个嘉宾或者火总或者是其他的人，咱们岔打岔聊美食，有两个人完全没有味蕾，有两个人吃烤串吃惯了，嘴里面都是泡，都是口腔溃疡，这么两个人。这个节目好呀，这个节目好，这个节目今年没怎么听到。今年唯一一期美食节目你们记得是哪期吗？
啊，今年还美食节目呢？
哎呦，
有美食节目，国总回忆回忆，国总录的多，应该知道。
今年的美食，哎呦，
美食节目，
哎呦，我真没什么印象了。就是，
还以为国总记性好呢。
啊，
唯一一期美食节目是左宗棠鸡天津饭不正宗料理。
哦，对对对对，有秒叔的这期是。
总共一年我就听一期美食，你还给我整这个不正宗料理，还给我整这一套，你说说，我还想听听。对吧，天津到底怎么是美食之都呢？我以为天津就是菊花茄子老爆三这种东西，到底怎么是美食之都呢？结果你直接一竿子支到洛杉矶去了，左宗棠鸡天津饭。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精彩，没有它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儿。李叔不来录，不对，李叔应该经常来。
嗯，
今年我喜欢的节目是什么呢？如果让我点评这一整年内，我觉得艺术造诣最高，最让我能找到日坛公园那个感觉的节目是什么？ 我认为是吓死我鸟。李叔来了，我们的老主播来了，我们这些老同志真的以我们熟悉的形式重新站在大家眼前，一本正经的给大家讲了一个鬼故事，俩小伙子在红色厕所里折腾一宿，这个太好听了。
不是你这不要断章取义吧，太吓人
了。我是怎么入的坑，就是早年间有一次李叔录播客，从外面推门进来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在外面打一三蒙的，我绕路生气了，坑我钱，一边在那收拾一边在那骂骂咧咧。我觉得这个特别真实，就是一种陪伴感和成长感。咱们现在都说看一个自媒体需要看他的成长感，看一个人物要看他的成长感，李叔这么多年就感觉这个没有成长的感觉比成长感更有魅力，更吸引人。所以我认为啊，作为一个听众而言，愿意听到的东西其实很多是不变的啊。我们有哪些东西产生了改变，可能有一些新的听众进来愿意去接受它，也有一些老的听众，像我这样的 old school 听众，像我这样的原教旨听众，可能会从这个日坛公园的节目当中总结出来一些吸引我的共性，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可贵的。而我很高兴的看到在这一年，在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2022年，有很多好东西被两位老同志坚持下来了。比如说我觉得啊，你们的这种陪伴感，你们喜欢用个人的意见、个人的观点来直言不讳的，在一些需要直言不讳的场合去输出，去跟粉丝做真诚的交换，这些是非常好的啊，我认为非常好。我们不要太多的奢求用内容去链接。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在播客这个场景当中，如果你真的要去学知识，或者想去听百科全书，或者想去了解各行各业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辛，或者用你们最喜欢贬损的那个词，我也非常喜欢讽刺的那个词，叫知识付费，这个场景是不对的，那咱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但是如果是用人格去链接的话，我觉得李叔和小伙子的个人魅力是非常明显非常显著的。我喜欢这样的人，我愿意听这样的人的偏见，任何洞见都是偏见。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些听众看来啊，没有必要说我们摊子铺的特别大，或者做很多的新的独立的节目啊，独立的企划，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都不如你们老两位有价值，或者不如我们以前那些熟悉的那些有个人经历的节目有价值。这行你看现在播客有多多，我们从20年开始说播客这个行业起飞了，播客现在在风口上，有很多主播啊，他上了一两期播客之后，他觉得自己能做了，他开始脱离这个平台，开始单飞，或者他开始独立孵化出一档节目。其实你会发现他真的飞得不高，飞得不够远，但是日坛公园能飞这么多年，现在已经飞到第六年了，咱不能说风口上的猪吧，对不对？日坛公园不是猪飞起来了，这一直是猪，就是
好点说个一直在飞呀、
啊，对，
一直是猪
也一直在飞，一直在飞。很难被超越的原因是，你们没有在办百科全书，你们在办一本生活杂志，我是这样认为的。生活杂志跟百科全书的区别在哪？在深度吗？在知识的广度上吗？我觉得不是。生活杂志跟百科全书的区别在于，生活杂志需要主笔评论，需要主笔手记，需要主笔的意见，而百科全书不需要。这是日坛公园和其他我认为泛知识类的或者趣谈类的节目，或者是所谓的海派播客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就是在这儿。我们不只需要知识，我们还需要趣味，我们不只需要趣味，更需要意见。其他的播客如果有能做到这一点的，它往往也只是一个个人专栏，而我们日坛公园真正的做出了一本生活杂志。这里面不仅有一个有魅力有趣的主笔，有两个，有三个，有七个八个。今年很欣喜的看到不只有原来那七个八个，可能有十个二十个了。我觉得这是日坛公园这第六年给我最大感触的地方。两位老哥哥觉得这还公允吗？
哎呀，
哎呀，评价太高了，
真是。
因为往年确实就是我们的老主播啊，还有老嘉宾啊，包括什么杨元老师来的比较多。今年我们开发了很多新的嘉宾出来，也是想让这个节目啊，老树开新花，
新花还能吃。
哎嗨，
而且刚才我觉得小史说的那点让我觉得非常的窝心啊，就是的确我们是在做很多的看似有点专业的内容里面包含了很多我们个人的趣味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做很多节目的一个最初的发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那为什么偏偏挑这个说？其实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俩有兴趣，我们俩觉得挺好玩的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业的人来讲讲啊，您这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回事啊，我们这儿问一问啊，然后瞧一瞧啊，这里边呢可能就是听完之后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就好像小石所说什么写个专栏，但是我没有那个水平写专栏，但是我能把我的这些感受抒发出来，然后也让大家妄图让大家也一同感受到这东西挺有意思的，是吧？刀郎与刀郎嘛。
是
组装接机钓鱼
对，组装接机
有什么意思？
好话在约旦挨热，在莱索托挨冻，
哎呀，对，对，在非洲挨冻，你说多有意思的事儿，
多有意思，
谁能想得到呢？
我就爱听这个啊，就爱在空调房里听这个，特别好。
嗯，
哎，不过我们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啊，
哎，
刚刚五百期啊，
嗯，
你看。有些节目已经做了1000期了，
哎呀
啊，那
没有必要，
人家就本比不了，比不了，
比不了，
真人家宇宙第一博客啊，咱们本
汽修和钓鱼还没聊呢，种菜还没聊呢，对吧？
嗨，
后面还多呢，
嗯，
就像刚才活总所说，我们确实有很多自己的观点和趣味在里面。我认为啊，我们在欣赏这些内容产品的时候啊，尤其是这种播客很强陪伴感的内容产品，经历比知识重要，观点比话题重要。但其实很多播客或者是很多我们这些泛化的说一点做内容的人吧，都把这个事儿搞反了。
嗯，
日坛公园很长时间内我感觉很明显的就是咱们主播的准备或者这个节目的策划感是越来越重，但是即便如此也依然能够看到主播自己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焦急和自己在阐发这件事情观点的时候的鲜明的个人影子。这个事情啊，咱们不夸张的讲，只有过来人能做到啊。两位老哥哥，过来人也不全是坏事，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非常好的。我提供一个非常场景化的一个听众观感，我一开始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住着，一个人租着房子，可能更早的时候听李叔和火总刚刚开始认识到你们俩的时候，我还在宿舍呢，就是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我对很多职业感兴趣，我对很多人们的成长经历感兴趣，我对很多你们经历过的事情感兴趣。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给我说，哎，我这今天是一门公开课啊，我今天是知识付费，从第一讲到第二十讲把什么事给你讲圆了，我不想听你讲圆了，因为我去图书馆借本书我觉得比你靠谱。但是如果你们给我讲了一些你们的观点，你们的洞见，你们的经历，你们的见识，这些东西我是非常爱听并且非常启发和引领人的。我觉得这一点上日坛公园是我的恩人，就是真的是把我带到了我曾经真的很向往也未曾触达的世界。这一点我觉得日坛公园对很多听众都有这样的影响，我觉得它非常的可贵。这种陪伴是有引领性的陪伴，而不是说，哎，有一个人，这个人整个的个人气质非常的克里斯玛，这个人非常的有人格魅力。现在很多陪伴型的播客是这样吗？我们愿意听他的观点，他非常有审美。不是的，
嗯，
日坛公园提供的陪伴是真的可以让你从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工作，从个人独居走向建立家庭，从你在国内上学走向你可能去国外深造工作，整个的这种成长感，这种跟广阔世界的连接以及跟厚重生命积淀的分享，我觉得是特别重要。
哇，这拔的有点太高了。
不高，一点不高。你们回顾一下，就别说这五百期，咱们就说今年这79期，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说的厚重生命和广阔世界。嗯，这种链接我觉得对于每一个生活经历有限，经历啊，经验的那个经历，还有经历有限，就是个人的经历 旺盛精力的那个精力有限的人来说都非常必要。这东西我觉得是付费都买不来的，咱们不是知识付费，咱们是精力付费，咱们是情感付费，是广阔见识和厚重生命的付费。虽然没付费吧，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可贵的，是无价的。
哎呀
天哪，本来我说请小纸张来骂两句得了结果后来别人说正经的了，我天，
就没想到。
你说刚才不是开录节目之前给我支付宝转过账吗？
哎
呀，哎，小黄老师，咱们今年年底啊，公司啊最大的一笔预算啊就是花在这件事上了。
哎呀，
你看这笔钱花的还行吗？
嗯，还行吧，但是感觉中间那块是不是钱还是没给够，就是感觉
不是让他打了个折吗？打了个对折吗？
你把那支付宝那转账记录我看看，是不是太抠了？主要是
说表彰，中间怎么被人骂上了？
还是被人喷了半天？哎，不过咱认真讲啊，这我们这个企划第五个企划啊，表彰大会本身的这个说是表彰大会，也是想请小史过来喷一喷。
嗯。
谁愿真的愿意听跟着一直夸夸一整期节目、啊、大家小史来就是为了听他吐槽的，
哎，
犀利之吐槽，
小史喷屎、哦、
小史喷屎你包括在我们这个无限派对系列节目里边小史上的这些犀利的吐槽，这大家都非常喜欢啊，觉得特别带劲啊。
对，我觉得小史是完全是一个被他现在的网络身份埋没了的一个具有极高天赋的网络大喷子。
哎呀，
就是
不是这种东西啊，埋没也就埋没了好不好，就是
就他这个喷人的天赋没地儿使啊，我都替他可惜了啊。
他自己没可惜了，来这儿使劲喷啊，这个你还替他可惜了，你心疼心疼咱们这钱吧你这。
同时呢，如果是从大内开始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啊，肯定也知道，就是小史啊作为一个网络主播第一次登台亮相、
嗯、
啊，就是在2014还是15年的时候，在大内密谈录制了一期节目，叫做大内密谈表彰大会。
是的，
然后内容也是这些内容，风格也是这些风格，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企划来复刻一版啊当年小史的风采，
哎，让大家在我们日坛公园的节目里边也领略一下。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播出了啊，我们的五个特别企划了啊，后边还有495个，我看看先来哪一个啊？
怎么那么多呀？
不是500个吗？这才到哪儿啊？
你说这个，大家肯定马上就看后边那个什么时间拖动条，进度条到底，吓死了！
哎，下一个特别企划，大家肯定特别喜欢
哦。
这个企划的名字叫做“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个你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六号企划作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哎，这里是日坛公园500期特别企划。哎呀，为什么说的这么累呀、啊？
很开心嘛，
事来了。
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挺高兴啊，我挺高兴。哎呀，这500期是一个特殊的期数，是吧？
嗯，
我们要搞点东西啊，搞点不一样的，是不是？
哎，那今天我们这个企划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啊，在过往500期的节目里边，曾经做客日坛公园啊，我们的以前的主播或者是以前的嘉宾，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好久没有在日坛里边亮相了。
嗯，
啊，我们很多的老听众也非常的想念，
是
经常在各个地方留言呼喊他们的名字啊，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回到日坛跟大家聊一聊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啊。于是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特别企划，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哇，太感动了，那我们就现在就要打电话给对方了吗？
对，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符合这个标准的人选啊，就是好久不见、
哦、
非常想念，相信大家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啊一定会泪流满面。
好，
现在就让我们来拨通这通电话。喂
喂，说话呀、啊、
哎呀不是，等会儿这谁，
又是他呀
哎，谁呀、啊，赶紧说话，忙着呢。
这不还是刚才那个面试官吗？
什么破企划，这是骗人！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不跟他聊了，挂了。
好不容易打通了，别挂，再说两句，快快快！
谁要跟你说两句？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换个人，换个人，换人。
哎，这怎么打给他了？这个电话？
对啊，怎么回事啊？谁拨的电话？
谁拨的？这叫好久不见啊！这个人
太烦了。跟我说这期节目不允许带有名字里带水的人出来。
好好好好好，
哎呀，
正经播正经播，好吧，李叔。
那我们现在把电话拨给一位好久不见又非常想念的朋友，他是谁呢？让我们拨通这个电话。
支付宝到账500万元。
喂，列叔。
哎，
干嘛？
我你在干嘛呀？
拉屎呢你？怎么会打？干嘛？
拉屎接什么电话呀？
要闻屎香吗？深圳名产鸭屎香。
好久不见，就听了个这个呀。突然不是很想念了。
送你黄金万两。
我天。
那个，
你的支付宝已到账，还给
我在我在。
哎呦，不好意思，
我也在，
你也
在，我也
在，
我也在，我也在，我也收到了十真香，不是那个，不是什么金万两。哎呀，
哎，我这么久没跟火总讲话，
对，
就让他闻屎了。
对对对，
本来想让你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因为胡黑有将近2年时间没有来了，然后。我们之前也在我们的后台收到了很多的留言，想要再听到 Hooky 的声音，说好久不见了，也不知道 Hooky 正在做什么。现在知道了吧？他在拉屎。
两年，第一句跟观众说的话就是“我拉屎呢”
。不是，这电话接通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别的内容啊。就是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桥段的，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这种东西啊。
对啊，拉屎怎么了？谁不拉屎啊？
哎呀，好。
所以我现在坐在马桶上完成这段录音就对了。
可以啊，可以，可以。
然后没穿裤子。
对，录完了之后你就腿麻了，就啊。
马桶访谈。
哎呀，好。
来来来来，给大家正经汇报一下，这两年过得怎么样啊 ，Hooky？
我吗？特别健康，特别阳光，特别正能量。
哎呀，这么好啊。
对，特别好，特别是回到深圳之后。
哦，对啊。
北京的啥玩意儿？
说得好，北京啥玩意儿？
我回到深圳整个就是热情洋溢，然后瘦了8公斤。
哇。8公斤。
对，16斤。
哇。
哇，这是怎么能不能传授一些经验啊？
就是少吃北京的碳水，你会瘦。
怎么做得到呀？这个，
就深圳没有北京的碳水啊。
哦，
深圳你要吃个什么油泼面都不好买。
哦，
嗯，
那就是说主食方面的区别是很大的，是吗？
我觉得，比如说深圳常常天天吃那个什么肠粉啊，
嗯，
就是它比较不是特别精致的淀粉。就是你还是吃嘛、
哦、
然后它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发胖。
哦，那我是我自己误解了，我还以为深圳的那个碳水主要是那种东北碳水呢，就是
深圳深圳为什么会有东北碳水？
那是海南。
哦，原来如此。
对啊，
嗯，
然后天天就是天天流汗啊，因为你就热嘛。
嗯，
最冷就是现在啊，现在15-16度吧。
我没在深圳冬天待过，李叔在深圳过过冬天吗？
我忘了。
哎呀，
我这发烧烧糊涂了，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哎，所以我们都阳了吗？
都阳了呀。李叔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啊，现在。
那我们现在这是三阳开泰。嗯、
但是我已经转阴了哈。呼吸现在已经转阴了吗？
我现在第五天。
第五天。
但是没啥事。
啊、哦。听起来还是挺有精神的，整个人的状态啊、嗯。
对，
不是你说点正经的，这两年到底都干了点啥？有没有搞点有意思的事情啊？
这两年呢，工作的事情有一部分现在不能讲，有商业机密，所以这个我没办法对外说。但是其他的部分是我最近很认真的，就是从疫情吧，就在北京那时候快回深圳的时候，就开始练瑜伽
哦。
所以我觉得瘦的原因应该蛮大一部分是，就是我还蛮认真练习阿斯汤加瑜伽，
嗯，
然后原则上每天早上，可能没有到每天，就是一三五一定会早上六点起来练瑜伽，然后礼拜六会去公园跟大叔撞树啊，然后练瑜伽。对，这个是这两年里面就是自己，我觉得扣掉工作以外，自己生活蛮大的改变，就是比较关注自我啦。
哦，那个 Hooky 从北京走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
我是2020年的12月，所以其实到现在刚好两年，
哦，整整两年了。那我们就两年都没有见过面了哈。哎呀，
应该是，哎，最后一次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我忘了你在不在，就我最后一天的时候。
嗯，我没在，应该是
那天是教主吧，教主来录那个日谈的一个什么特别节目。
哦，
去年夏天，去年四月份吧，我去了趟深圳去开一个会，然后跟胡可以见了一面，那之后又过了一年多了。
对，那个时候应该刚回来五个月，
嗯，
就应该感觉很开心。
嗯，因为之前胡可以在北京不是开餐厅嘛什么的，
对，
后来都从北京走了，然后很多的那个听众有时候还会问说 Hooky 最近说听说去深圳了怎么样啊，说有没有在深圳开新的餐厅啊什么的。这种
这个哪一位听众问的，啊，我是很想问他，啊，能开吗，你说，啊，能开吗，啊，问这种问题
笑死了。
不是 Hooky 这些年从事的两大行业，一个影视行业，一个餐饮行业，
我就差没去教育行业了。我说
教育行业，对对对，也是行业明灯啊，你看看啊。
没有，我们会东山再起的，已经要起来了。
嗯，
已经要起来了。
对
对啊，然后导致这疫情两年，我觉得做什么太着急都没有用啦，就对我来讲，
嗯，
所以反而这两年就是关注自我比较多，然后也是这两年沉淀下来之后，现在东山再起的那个能力就是已经都 ready 了，所以就准备再出发了。
哇，
嗯，去年夏天的时候，当时好像是说有一个餐厅的项目，
对，
你那时候会去参与一下。
对，
后来应该也是疫情的原因吧。
因为那是我朋友的，就是他们一直想要找我合作，然后我就有去，嗯，等于是帮他们看场地啊，跟商场签合同等等的。但是经历了也是蛮长一个过程，就中间可能种种不能开啊，
嗯，
然后工期施工 delay 这样子，所以一直到了今年十月那个商场才开业。
哦，
所以店是十月份才开，但是我觉得就整体深圳的这个管控啊相当的严格。深圳现在你知道我家对面连那个便利店都关了，因为全部的人都阳了。
哦，
现在是这样子。然后昨天三更半夜，我就是一年没点过几次外卖，我昨天点了一个外卖大概被退了三次单吧，都没有人送。
哦，那应该和北京大概十天以前的情况很像。
对，然后我今年做的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就是除了自己运动以外，
嗯，
然后我中间其实有回一趟家，
嗯，
就是2022年的1月份，就我有回一趟家，哦，对，是因为我老爸生病了。
哦，
反正这一趟回家大概总共来回隔离呢，隔离了应该有两个月吧。
啊，那么久吗？
对，就是到台湾要先隔离大概十天左右。
嗯，
然后这中间也是很妙，就是因为我本来是想要过完年之后再回去，然后我妈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们还记得我妈妈板桥林青霞，嗯，
我记
得
你妈。对，她就是用计然后把我骗回去就对了。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爸生病，然后临时要订饭店，其实已经订不太到，就是隔离酒店，然后她就让她的二势力帮我搞到一个房间，嗯，然后就骗我说那个啊，那如果那个我帮你弄到房间你就可以回来吗？我就说那你得先弄到房间啊，我才能订机票。然后五分钟之后我妈就打电话来就说啊，已经帮你搞到房间了。然后我就心里想，就觉得哎，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你懂吗？这太厉害。然后我就跟那个饭店经理加微信就开始聊， 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他就说漏嘴，他说我跟你说啊，你妈都帮你安排的好好的，你隔离完之后呢，出去就是过除夕啦。然后我就想说，他就是把我弄回家，其实就是要我回家过年。
对啊，
然后我就回家过年，但是实际上是因为我爸爸就是住院的时候是不能探病的，我那时候想说就是等他好一点出来，就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刚好回家，就在家里可以至少看他嘛。
嗯，
反正总之我妈妈就是天天给我打电话，就是中午打一下，然后凌晨一两点给我打，天天凌晨一两点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打了三天之后，你就半夜你就会很害怕接到电话，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事情我斗不过他，那我就答应要回去了。对啊，然后我就回去之后就开始帮我准备我爸爸出院之后的一些照护啊，比如说准备一些工具，比如氧气机啊，一些照护的工具。结果没想到我爸回来之后，因为我爸是有一点中风，然后回来之后没想到不到24小时又生病了，当场就是那时候我在家里嘛，然后就发现他就是发烧又抽搐，然后我就反正果断叫120又把他送去医院。然后那时候我姐啊我弟啊他们都在家里，120来的时候大家就看说那谁要上那个救护车，
嗯，
然后全部人就看着我啊，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才刚刚隔离出来，然后我又跳上救护车然后就跟着又去医院。然后后来就是检查我爸是因为胆有点胆结石，所以引发全身的一个感染，
哦，
所以我就又在医院住了15天，然后完全没有出来，
哦，
所以
怪不得，
所以我就刚刚隔离结束之后，等于是又在医院住了15天，所以就这样就基本上关了一个月了嘛，
嗯，
然后回来等到我爸又出院，然后又康复，然后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之后，就等于是又回来内地，我飞上海，然后上海就是隔离，先隔离15天。之后就遇到了上海封城，
哎呀，
我是在上海封城的前一天隔离出来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人管啊，他们就好像知道要封城了，然后就通知我们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闭环了，你们自己就是从旅馆出来之后自己走吧，就是完全没有人管你。然后我就订我的那个高铁票，因为飞机票已经完全没有了，嗯，就是一直被取消，所以我就搭高铁回深圳。回到深圳之后我就去把那个小牛接回来，因为小牛去送寄养，就把小牛接回来之后呢，大白就在我家门口等我，就是又要封我在家里7天，就在家里准备好7天的东西。结果封到第3天的时候就通知说啊，上海已经封城了，所以上海回来的人呢不是只是封7天，就是还要再多加7天，所以我又在家里又直接封了14天，所以我就一直被封着。然后封出来的时候连小牛都学会自己用马桶尿尿了，就是他因为他不能出去遛狗，所以就是他天天就是在厕所上厕所，嗯，然后厕所不是会有一个上下水一个洞吗，然后他完全学会了自己尿在那个洞里面，欸，
厉害。
然后我想说小牛怎么这么久没尿尿，就发现他尿在洞里面。我觉得就是这场疫情逼迫出不管是人的意志力跟狗的学习力，就是通通都被 push 出来了，嗯。然后这一趟回家就是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吧，因为很久没有跟我爸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你懂吗，就是我觉得我爸算是也算身体比较健康，但是他自己就是没有好好爱惜他自己的身体，就是爱吃爱喝就是享受人生的 那一类人啦，
嗯，
他中风是因为天气太冷，然后在家里抽烟被我妈骂，然后他就到门口抽烟结果被冷到，然后所以就中风了。
那我觉得是你妈的问题，
嗯，
哎呀，
嗯，也不是吧，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夫妻之间就是冤冤相报，这个怪不了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对啊，
嗯，
然后就回去跟我爸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接触吧，因为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就是我得去可能帮我爸洗澡啊就是干嘛的，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半的身体不能动，然后等于是回去照顾他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拜托我长这么大没看过我爸的屌，欸，结果就是你懂那个心情吗，
哎，
然后就开始天啊，就是
不
是，欸，我从小到大长那么大虽然见过的你知道就是还蛮多但是没见过爸爸的，然后我就是开始哦天啊，就是第一天的时候 我觉得还好，我见的世面也多，所以没有被那个护士给轻视。因为护士本来觉得我做不到，但是发现哦，就是我面不改色的，该干嘛干嘛。
见过世面，
对，见过世面，然后该怎么处理啊什么，就还蛮认真做的，尽心尽力，我只能讲。
嗯，
我觉得其实不好意思的是我爸爸，但是他也就是无所谓了，想说这伺候的三号技师服务的也挺好的，所以我爸就后来就是指使我就是做很多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在医院跟他的互动也值得我这趟回去了啦，就是虽然被关那么久，然后回去好好照顾他，然后至少到他相对比较健康，然后回到家里面。
嗯，而且相当于你跟你爸在病房里过的春节是吗？
对对，
那还真的是特别的一段经历。
对啊，反正就是回去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已经被关到傻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被关到傻了。然后台湾的医院的话，测的那个核酸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们照顾病人的人，我们是一个星期测一次核酸，然后我就会测核酸的时候去楼下的美食街然后吃东西，然后但是我妈又不让我随便到楼下去美食街，因为她怕我感染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点菜啦，我就跟她说我想吃生鱼片啊，我想吃什么啊，然后她就给我送来，就是虽然被关在医院里面，然后跟我爸聊天，但我妈把我服侍得很好，我觉得也是一个真的很难忘的过年。
是，那你今年春节还会回家过年吗？
我觉得今年春节就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因为我们录音的当天的前一天刚刚通知1月8号不用隔离，你们应该有知道吧？
哦，对，
就是出入境等于是不用隔离，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想要再隔离了，就是我真的此生不想要再隔离。嗯，我就想说可能等那个夏天的时候再回去，回去吃芒果，但是没想到就是他宣布不用隔离，但是现在也买不到回去的机票了，就是回台湾的春节的机票基本买不到。
嗯，
目前那个班机还没有开出来，所以不知道什么情况。
嗯，也就是还是一个没有完全确定的事情，因为环境变化好快。
对啊，没有办法预期，也可能录完音之后，哎，我又跑回家了，因为真的不知道。
嗯，
对啊，
对。
但至少现在当下是没有回去的飞机了，
游过去。
嗯，那要先等小三通开，我可能游到金门，游到金门比较快。对啊，抱着篮球游到金门。
哎呀，
说的真是。
反正今年我是觉得，暂时今年不回去也还 OK， 因为毕竟我去年等于是过年回去，然后也得到了一个大概可以效期有两年左右的孝女的金牌。嗯，就是我得了一个孝女的金牌在身上。
对对对，
所以至少今年过年没回去还不至于受到苛责。
嗯，哎呀，小牛，小牛怎么不见了？刚刚
他在我旁边啊，他在趴着呢。
啊，小牛好吗？
小牛特别好。
有多好啊？
就是回到这个深圳之后，因为以前我住深圳的时候是没有养狗的嘛，然后哪怕我在这个小区里面住了也七八年了吧，就是在之前住了七八年，那时候跟邻居都没有这么熟。
嗯，
然后后来带小牛回来之后，我们就有深圳狗群，就是小区的狗群，附近的狗群，就是都有加入，其实就常常会有很多朋友，然后天天带狗出去玩什么的。
嗯，
然后整个就是一个人气王。
哎呀，
其实真的是蛮好玩的，就是带狗回来之后，狗是一个社交的神器，我只能讲。
嗯，
就我本人的社交能力已经很强了。嗯，你知道就是就这种东西就很像是梅西，然后身边还有那个恩佐。
哇，哎呀，哎呀，好家伙
啊，还有迪玛利亚都出现了。
哎，这个梗，
啊，谁是狗啊？
恩佐呗，那总不能是梅西吧？你这说话得注意点。你这
没有，狗是一个好的 positive 的词。
嗯，好好好好，
这么可爱，这么忠诚 loyal，啊，然后又这么的如天使般。
嗯，说的对，说的对，恩佐是狗。
我们小区它现在是姆巴佩，因为它就是体格非常的强健。
啊，嗯，啊，那这两年他有交女朋友吗？
他就是有很多人找他相亲，
嗯，
但是他喜欢我们家楼下的那个一个八岁的大金毛
啊，
对，他喜欢姐姐，
这个不光是姐姐的问题吧，他够得着吗？
够得着。
哎，
这个你不用教他，我就可以教他。然后我那时候就，因为我们那个楼下的大金毛的主人是一个非常帅的帅哥，非常非常帅，就是长得很像杜江，
嗯，
反正他就天天扒拉人家的狗，然后那个邻居他也很喜欢小牛，但是他就觉得小牛对他很冷淡，然后所以我就打电话让那个我的那个此处封建迷信啦，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我宠物沟通的朋友，就是他可以跟那个狗狗讲话，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我就说第一为什么就是他没有那么跟楼下那个男生帅哥的邻居那么亲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说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只金毛，他们沟通之后就小牛传给他一个画面，就是说那只狗在小牛眼中他就是一个世界超级名模、
oh.
然后呢毛甩起来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就是那种狗毛甩起来就这样，然后所以就小牛非常爱他，小牛很爱他，然后呢为什么那个帅哥他没有那么亲近，就是他抱怨说因为他每次遛狗的时候那个帅哥都一直跟人讲话，就是他话太多，他都没有先摸摸我
哦。
然后后来我就跟邻居讲，然后小牛就希望说那个邻居把他的小狗郑重介绍给他，就说你好小牛，这是我的女儿，要这样子，就是他希望要有一个正式的就是家长对家长的介绍，
嗯，
然后隔几天然后那邻居来我家吃饭，就真的带他家的狗给小牛就是正式介绍，然后这几天出去他看到我邻居就是非常的热情啊，你知道就是有点封建迷信、嗯、但是我是觉得的确有那么一回事。
哎呀太好了，
谢谢牛。
你腿麻了没有？
我吗？
啊、
嗯，我腿没麻，怎么了？
啊、哦，没事。那你再拉会儿，不跟你聊了，我要吃饭去了。我靠！
哎，
这话怎么接的呀？这事，我靠！
趁热啊，李叔，趁热吃，趁热吃，趁热吃。
我靠、
哎！真好啊，这个节目非常的妙啊，
首尾呼应。真是首尾呼应了，
真是呼应，哎呀，哎呦、哦，这样的节目谁不爱听啊？真是，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 Hooky 毕竟两年没有来了，有很多的新听众可能已经不知道 Hooky 是谁了，很多老听众可能也把 Hooky 给忘了，也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人想要在节目里再听到呼呼的声音，如果居然有的话，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留言，我们看看大家的呼声，对呼呼的呼声如果够多的话啊、嗯，我们可能考虑让他过来聊一点拉屎之外的事情。
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如果不认识我的听众啊，以后就说哎，那呼呼就那拉屎的那个。
怎么样，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泪流满面了，时隔了两年的时间重新听到了拉屎的那个人的声音。
原本在两年以前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就是
名字不记得了，就是拉屎的那个。拉屎好啊，拉不出来还着急呢，还得哭呢。
用你说呀，这个东西谁不知道呀。你还强调他干什么呀？
哎，别就是说嘛，真实的生活，
嗯，
是很真实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象一个啊，非常的感人的、伤感的一个再举手，但是呢，实际上也确实很伤感，也确实很感人的啊，这个人啊，他也要拉屎，所以呢，我们在聊什么呀？
说的都什么话呀？不过能够听到呼吸声音我真的是挺开心的，因为毕竟我们俩的确是这两年都没有这么打过电话什么的。
嗯，对，而且他在那个视频里面确实瘦了很多。
对，
后来我仔细看了看确实瘦了好多呀。
对啊，那脸颊那边都有点凹进去了那种感觉。
对啊，
我一直在看他那个脸颊的部分，我就总觉得是黄品源啊什么的，就是、
啊、
就是黄品源有黄品源脸上就有一个大大的酒窝，
酒窝
就凹进去那种，
嗨，操，凹成酒窝了都。
对，哎呀，
其实这个企划被我们的团队提出来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非常喜欢。
嗯，
对，因为在过去你说一年、两年、五年、六年，有很多的老朋友们在日坛啊刚刚亮相，大家就非常喜欢。
嗯，
然后也曾经会有一段时间，比如像 Hooky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嘉宾啊，会经常在节目里边露面，跟大家聊一些有的没的。
是。
但是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主要是世界的变化吧，然后有很多的声音好像慢慢的就从节目里面不太听得到了，然后大家也会很好奇说，哎，那这谁怎么好久不来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有一些嘉宾呢，可能本来跟我们确实也没有那么熟，人家就是过来录个节目就走了。
嗯，
那有一些朋友呢，其实我们平时私下的联络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好像并没有很容易可以拉他们再来录一期完整的节目。对，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对于节目这个事情还是蛮看重的。
嗯，
所以呢，当收到这个企划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说，哎，这个好啊，那我可以拉一个名单出来啊，里边有十个或者二十个，姑且不考虑大家想听到谁，就说我跟小伙子老师，我们两个人好久没有跟他在节目里边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老朋友、
嗯嗯、
啊，再重新聚首一下，是这样的一个企划。但是呢，如果我们用了这个企划，那我们剩下499个企划就没有机会给大家展示了。所以呢，我们依然是以这样一个样片的形式来展示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企划。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那我们也不排除以后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来给我们的老朋友们打打电话，来去问他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哎呀，就是不知道大家有多喜欢这样的一个形式啊！至少就我本人录了这个部分之后，我是特别的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在喜欢之余还给到了我一些启发。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于节目该如何去录，然后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好像是把这个事儿想的有点太具体了。就有时候就会说，哎，要聊一个话题，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无论是就像小史在吐槽里面去讲的啊，无论是一个朝代啊，或者是一些事儿啊什么的，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东西固然好，但是就是这种老朋友闲聊式的节目，很多时候在脑子里面可能就完全就排在了其他的那些节目的类型之后。
对对。
然后于是乎有很多这样的节目，我们根本就是连。或许有那么一丝想法想去录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忽然之间就被自己给，哎呀，说这种东西我们之前录的太多了啊，我们应该录点新的了。然后现在回头一想，我发现啊、真的不是录的太多，是录的太少了。
嗯，
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录这样的节目了，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还真的可以去多多尝试，多多去录这样的节目。
对，就哪怕是以这种也有点类似于一个call in 热线拼盘的这样一个方式。
嗯，
因为我们今年九月份的时候也在日坛生日月录了我们的整个 callback 系列的一个节目，但是确实不是每一位老嘉宾我们都能够很容易的想到一个很好的话题，我们可以录一期完整的 callback 的节目。
嗯，
但是这并不代表大家不想听到他们的声音，也不代表我们不想跟他们在节目里边聊一聊。所以未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形式都可以玩一下吧。
对，甚至我觉得可能都不需要话题，对吧？
啊，
谁知道你打电话之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然后
发现每个人都在拉屎，只在拉屎的时候打电话。
不是，这真做成马桶访谈，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会超越日坛公园这个节目的。我觉得，
对，因为人在拉屎的时候是最没有防备的，
干什么也要抢人家纸啊，没有防备。
对，抢他纸，抢他手纸。
哎呦，好好好，
行，那就像刚才我在节目里边说的，如果大家啊想听到谁的声音在日坛公园里边出现，那就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好
啊，写他们的名字。
那么下面我们的下一个企划，厉害了，这个企划的名字叫做和你在一起。那这个企划呢，是我们之前在日常公园的节目里边几乎没有尝试过的一种很特别的形式。
嗯，
然后这里我们也不过多的剧透了，大家不妨可以直接听一下和你在一起。大家刚刚听到呢，是我们的特别企划之和你在一起。
嗯，
这个企划的设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计划啊，或者说原计划是征集500段声音，就邀请我们的500个朋友或者我们的听众啊，来录制一段自己此时此刻所处的环境的一段环境音，
是，
然后把这500段声音拼凑起来。变成一期完整的节目，而且我们的500期特别节目里边就只有这个内容，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
对，
就是500段环境音，
是没有我们两个任何人的出场，没有我们说话的声音，完全是由大家各自的声音拼凑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啊，来展现人与人之间组成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个状态，人和人之间和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感觉。
嗯。
然后其实这个企划我们之前也有很多其他的方向，就比如讲说本来我们也曾经考虑过说要不要让大家去讲一讲自己想去玩的地方，找500个人，
对，
大家都每个人都说说我想去哪儿玩、哎、我想去哪儿玩，
我想去迪拜，我想去马尔代夫，是吧，
哎，对，我想去巴黎啊，就类似于这种。除此以外呢，我们也想过另外的，这是我想的啊，就让大家说一下我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啊，这非常直接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我想吃宫保鸡丁，我想吃这个土豆丝，
我想吃 蒸羊羔，蒸凤爪，蒸什么玩意儿来着？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你俩这，
哎呀，可以呀、
啊！你这么说，
对呀、啊，这玩意儿要照你这个企划录出来，不就一报菜名吗？
的确是报菜名。于是这个企划这个破产了啊，
破产了，
还没有去执行就已经破产了。最终我们其实觉得录一个。你所在地方的这个环境的声音好像更好啊，于是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小的 demo 让大家来听一下。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跟说我想要做什么又不太一样，因为想法是存在于你的脑海之中，它代表你对未来的想象或者期待。
对
对，但是你所处的环境的这个环境音，它是一个在此时此刻真实发生的事情。
嗯，
就无论你有没有把它录下来，我们有没有把它播出来，这个声音都曾经真实的存在过。很希望借这个机会去抓住一些真实的声音，给大家一些真实的力量吧。
嗯嗯，也是我们日常公园从未尝试过的一种形式。
然后因为我也是此时此刻啊，在录制我们这个串场词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我们这个和你在一起的这个声音作品。说实话，我觉得比我自己想象的要更喜欢吧。对，
嗯，
在里边虽然听上去有点杂乱无章，但是它里边蕴含着非常大的一个信息量啊，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喜欢这个作品的朋友。
如果你很喜欢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这是我们的第七个五百期的企划。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啊日常公园五百期特别，太烦了，说太多遍了，特别企划的第八号作品，同时也是今天我们要展示的最后一个作品。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不是说有那个五百个企划，五百个作品吗？啊，
你差不多得了，
吹跟这儿就吹。哎呀，还有，我们百人团队有五百个企划是，因为没有一个数是真的，就这里头啊，
录不出来了，还有企划录不出来了，呵，这录什么时候去？那都六百期都录不完，
急了，狗急跳
墙，全是这个，
狗急跳墙，
就这个破玩意儿，
哎呀，
行，那我们最后一个作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是2022年12月31号，
嗯，
今年的最后一天啊，同时也是日常公园的五百期。在日常五百期的时候呢，同时也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您说巧不巧啊？我们
凭鬼一样，你说你就
是啊，我今年60，而且我是本命年，你说巧不巧？
我看你都他妈不止60了，脑子都不行了，这人。
你说巧不巧？
哎呀，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特别企划的名字就叫做新年愿望，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大家的新年愿望。
至2023年，愿望清单，在新的一年没有疫情的世界里，可以和我最好的朋友们一起去远行。
没想到2023年都要到了。又在日坛的陪伴下度过了一年。新年的话，一个愿望可能不太够，我得许三个。第一个呢，希望大家都能保持身体健康。第二个，希望日坛发展越来越好，新的一年能有机会在大理见到各位主播老师。第三个呢，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也能想好未来的职业方向，并且做出一定成绩吧。
2023年我就28岁了，在所剩不多的二字开头的年纪里，我的新年愿望是找个对象，然后再生个孩子。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可以考上大理的公务员，然后在大理定居。
2023年的新年愿望是，虽然自己已经迈入了30的年纪，但是依然要保持着20的冲劲，去完成自己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李叔，火总，新年好，我是铁宝小贾。在未来的10年里，我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35岁前能以甲方爸爸的身份上日坛公园。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日坛也能越来越好。 PS 我今年26岁。
2023年我希望能创办一档播客，这个播客的综合水平在日后能够超过日，能够超过大内密谈。
2023年我希望播客左家小帅可以被更多人喜欢。
Hello 日坛公园，前不久刚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面有一个角色说了这样一段话，在他生活的时代，文化是通过具象的事物传播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在这些事物当中，可以感受到它们。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过多的把时间花在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主动的和被动的接受了太多的信息。新的一年，我希望我能够感受具象的事物，爱具体的人，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自身还有我关心的人身上。
新年我的愿望是新冠病毒绕开我妈妈走，因为她的呼吸系统不太好，我非常担心她会被新冠病毒所影响，祝他健康。
新的一年呢，想要能有机会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可以不是一个人，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
新的一年希望家人身体健康，希望自己可以多爱自己一点，尝试着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打开一些，允许更多的事物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
新的一年希望所有的家人朋友都能平安顺遂，姥姥爸妈和黑妞都能健康幸福，自己能拿到美好未来的通行卡，潇洒不回头。
魔幻的2022年就快过去了，2021年双十一送给自己一把吉他，还真是送对了。因为有了它，让我在居家的时候就不会无聊，可以自己慢慢学习，然后自己完成作词作曲的处女作，并且用在了公司节目的片尾。所以2023年我的愿望是可以精进自己的琴技，从初级进阶到中级，然后刚开始学的爵士舞也希望可以跳得更好。加上每天坚持不懈的健身，希望2023年的夏天可以自信的秀出马甲线。听到这里，大家不会以为我学习这些技能是想出道吧 ？No no， 其实我只是想为以后退休的自己做好准备。能唱能跳，肯定不会无聊啊！到时候我就可以背着琴到处旅行，走走停停啦。发现说到这里，要完成这个终极目标，我最需要积累的好像不是才艺，而是财力。那我更正一下我的新年愿望吧，希望我们公司可以快点上市，或者被一个有超能力的公司收购。
我23年的新年愿望一直都是能够拿到最想去的学校的 offer， 毕竟也是为了这件事情努力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嘛，然后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开启一个非常精彩的留学生活，也是许多憧憬许多冒险的一年吧。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声音应该挺明显的，就是一个战损版本，然后周围基本所有人都在发烧，然后我的家人也因此受到了比较大的这种健康问题的冲击。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在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巨大的时代洪流下，然后在这种你可能什么都控制不了的这种时间里，其实你能够到哪个学校，或者说在哪个国家短暂的游历一段时间，其实完全比不上你家里人的这种健康状况来的重要。尤其是对于这种出门在外的人来说，特别怕自己不在家的时候然后出现什么意外，感觉是会遗憾一辈子的事情吧。所以我的新年愿望现在是 希望在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包括未来的很多很多年，希望我的家人都身体健康，一直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至于我自己，我觉得一切自有安排。
要录一句话的新年愿望，原本找了一些四个字的词，比如什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平安喜乐、顺遂无忧、所得皆愿之类的，然后觉得那些都不太具体。我希望我新的一年可以更勇敢一些，收获更多的体验和感受，学着爱自己也爱具体的人，真正的生活，找到那条我要走的路，更好的成为我自己。
去年一整年因为很多乌七八糟的原因，没有去工作，也没有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没有认识新的朋友，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到了今年年末，也离开了之前的城市，还分手了。新年的愿望是可以重新把生活的重心调到自己身上，开开心心的吧，都好过来了。
最后祝所有的人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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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今天的最后一个声音作品，新年愿望。然后这些声音全部来自于日坛公园我们的听众啊。我们前段时间用我们的微信公号发了一个征集，然后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的语音留言，我们做了一个后期的剪辑。小侯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其实我原来都不太有新年愿望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多年了，大家说哎有什么新年愿望，其实我都没有认真去想过。但今年我的确是会有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2022年整个这一年对我来说，如果让我说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字的话，我就觉得就是疲，就我感觉我这一年非常的疲惫。就是感觉好累啊。对，我希望2023年不再这么累了吧，不再这么疲惫了吧。其实这个疲惫不单单是来自于体力上的、心情上的各方各面的，我都会觉得整个人已经进入到一种非常非常疲惫的状态。我希望2023年能够恢复平静，然后恢复到一个不再疲惫的状态吧。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今天，正好今天无聊斋更新了他们的新年特别节目。就是2022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啊，虽然大家好像都不太怀念他。对，教主、石老板、宁佳宇、佳佳，还有一个谁来着？六寿，
六
寿爷。对，他们五人各自说了说自己2022年的一些什么遗憾啊、收获呀、之类的。你2022年有什么遗憾吗？
哎呀，我要说到我2022年的遗憾，其实它是一件小事儿，是一件小事儿，就是当时单立人组织一个活动，然后后来那个石老板就邀请了咱们身边所有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就唯独没有邀请我。
就这个呀，
我难受好几天。
是石老板难受好几天，你凑什么热闹？
哎呦
啊！你也难受好几天？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哎，
哎呦，笑死了！那个今天有好多那个朋友 Q 我，哎呦，包括微博啊什么各种，还有发私信的说那个快去听啊，石老板给你道歉了。我说怎么回事？弄得我一头雾水。然后我就到他们那个评论区去找那个打点儿，然后我就找到了那个打点儿，说哎呀什么小伙老师什么什么抱拥抱抱什么的。我一听石老板就把这个小故事说出来了啊，
就是他们办5周年拉单子的时候没把你拉出来。
对对，嗨，行吧，对对对，
把你给忘了，
把我给忘了。后来我听完以后，我还给石老板发了消息，然后就说了说，哎，这点事儿早就过去了啊，没关系啊，我记恨你一辈子，没有，我就说啊，没事儿，没事儿。
这就是你2022年最大遗憾啊！
对的，他太遗憾了，真的。
那你我天，石老板又好几天过不好了。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哎，其实说心里话，我觉得人为什么会有遗憾呢？其实会有一些期待，或者有一些想要去实现的东西。但说心里话，我觉得在2022年整个这一年，我没有这方面的这些想法。就是我没有想过要在2022年做点什么东西，或者说实现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回来，我没有感觉特别遗憾的事情，我都就是觉得特别疲惫。我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边会有一些遗憾啊，对，因为你有一些畅想，你才会得到这些东西吧。嗯，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你呢，李叔？2022年你有什么遗憾呀？
我的遗憾就是500不来录节目啊，这就是我最大的遗憾啊。
哎呀，
非常具体啊，
这个真是挺遗憾的。这
对啊，他如果来录的这个节目，我说哎大家好，我做500，然后就500真的来了，多牛逼啊，我们就载入史册了。妈的，
没等人满街呀。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快点快问我新年愿望。
还有这么 Q 的，怎么这么反 Q 啊。哎，那李叔，请问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呢？
请500来啊。
这关过不去了啊，这关过不去了。
对啊，我们的听众啊，藏龙卧虎，有没有谁给500先生是好朋友，请代为美言两句。虽然我们已经录过500期了，但是我们可以再录一期500期。
真的假的呀？
不是500期，他就是500期。
无所不用其极了，这就行了，这好。
哎呀，
嗯，好好好。
我也正经说一下啊，我觉得往近了说吧，往近了说，我觉得今年的最大的一个遗憾确实是500不来这件事情。对，因为500期这个计划，我们从开始第一次聊，那时候你像还是在北京办公室，
对，
是在9月份我们还在 callback 那段时间，
嗯，
然后小伙子老师突然就挤眉弄眼的说李叔，咱们可马上500期了啊。我说是500期啊，要开始准备了。你说500期咱们不得把500老师搞过来。我说我操，这个企划牛逼啊。小伙老师这个、我收到了啊，我明白了，我去搞，我来搞定，我去找兰迪啊，兰迪，我这是哥们儿啊，熟啊，就是不熟啊。然后结果呢，花了这么长时间啊，但是中间也拖了一段时间，因为确实太不熟了，我觉得就是我我觉得我跟兰迪张这个嘴都有点费劲。
渭南情绪来了啊。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到最后这个企划不行，然后我们就百人团队开始推演嘛，就想了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么多的企划出来。
嗯，
但是说老实话，我们在一遍一遍的开会，然后来对着一些企划展开掰开揉碎了去设计的时候，我自己的真实的感觉是没有哪一个企划是让我觉得说特别特别好的。
嗯，
对，就好到这个企划一提出来就让我觉得说太好了，就是它了，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讨论，等的就是这个企划。对，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整个这个500期的策划过程之中，让我最后那段时间，最后那一周吧，对，就是我已经就像刚才小伙老师说的畏难情绪，我已经觉得被这个事情难到我都不想去想这件事情了。
嗯，
就大脑已经停止了，我想我要不然我先放空一礼拜之后再想那个事儿。但实际上那个时候距离500期节目的原计划的播出时间啊，已经也就是还剩一两周了，以至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500期节目更新之前，我们连续单更了4周。日坛公园自从因为我们刚刚开播的时候单更啊，应该是2017年的几月份开始啊，变成了双更，后来就变成了这种不定期双更吧。
嗯，
那么从我们不定期双更开始，平均每个月差不多是6期节目，就过去这几年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出现过4连单更的情况。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再更一期就到500期了，
期数的压力啊是非常大的啊。
对啊，只能跟那儿拖进度。问题是我们 以前你说手上没有被播，你不够努力嘛，那就认了。问题是我们手上好多被播，但是那不就不能播？
而且我们手上非常多重量级的被播，
对。对，就被这个570挡在这儿了。哎呀，那段时间给我们愁的，最后是跟我们那个策划负责人，也是我们无限派对的制作人陈皮，我们俩聊，他说，哎，要不要就把我们的所有这些企划在节目里边全部展示一遍？哎，我说这个想法不错。然后当时他跟我说完之后，我们俩聊的时候应该是个周五，我说行行行，我说明天我就跟那个小侯老师跟我们的其他同事，大家把这个整个逻辑过一遍，过完之后，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征集声音啊，还有什么五百个人唱五百啊，这些是需要整个团队协作来完成的。那我也早点把工作安排下去，大家早点开始动手。就第二天，我就开始发高烧了。
哎，对，
就烧到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打电话，因为这东西说起来特别复杂，因为这个计划说起来特别复杂，我连那个电话都打不了。我烧了两天之后才憋出一点劲儿来把这个电话打了，然后才有后边所有的这些准备。但是在准备的过程之中，大家听到的这个节目是一整期节目，但实际上你可以想象，仅就我跟小伙子老师需要我们俩参与的部分，我们是分了三天四次录音，把这个节目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给它拼起来的。
对，
而且这几天我正处在一个身体还在缓慢恢复的一个阶段，就是录的第一个录小史的时候，录小史是早上9点钟我们网络录音，然后小史跟这叨叨叨说半天，我完全就是大脑就一片空白，心里这想法就是这孙子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脑子就是完全跟不上，脑子完全还是糊的呢。那个声音大家可能听起来也会不太一样吧，
很明显，很明显。
然后前天晚上我做心理咨询，然后我的咨询师就问我说：“最近有什么烦恼啊？”我说：“跟你说吧，我说我们最近啊，这个570啊，这个570特别节目，快给我愁死了。”对，因为我很少跟他聊工作的事儿，我说这东西太愁了。他说：“对你来讲，570这个东西，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你现在身体状况就是没有特别好，能不能不录？能不能晚点录？”能不能不用赶在2022年把它播出来，这些东西其实都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吧。然后我就说，那570节目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讲就意味着一种我们从日坛创办以来这6年一直在努力的坚持的一种，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一种仪式感，就是一种强烈的一种仪式感，或者是一种信念感。对。你说570，我们从刚才那8个企划里边随便挑一个把它录了，行不行？我觉得肯定是行的啊。比如说给老朋友打电话什么的，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对，而这个节目如果最后它没有在我的心里达到一个，这咱不说满分，咱就说一个及格的分数，如果它没有达到的话，我会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觉得不行，我输了。我觉得2022年的最后的这个 ending， 我他妈输了，我玩不下去了，我认怂了。我觉得这个我绝对不能接受。对，所以这一个星期录了好几次音，然后就只录这一个节目。你说这东西值不值得我们这样去做？我某种意义上也挺不值得的啊。无论是大家去休息休息，还是录点别的正经节目，
哎，
也都挺好的。对，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挺能够理解那个自己，就是那个依然热血、依然上头、依然不服、依然想要去做点什么的那个自己。我是这种感觉。
其实今天挺巧的，因为今天我跟李叔是下午录制现在大家听到这段节目的，然后中午的时候见了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在那个录音室里待了一会儿，吃了个饭，然后聊聊天，然后期间就聊到了关于做播客这件事儿。然后因为他自己也很想在做播客这个东西，然后一开始我们俩就问我有什么经验呀，我就跟人讲讲我自己这些收获什么的。然后说到最后，我说其实说了这么多，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最核心的一点是你可能得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是说你在做这件事儿的过程里面能够得到某种东西，比如得到快乐，得到满足，不管是什么，但它只基于这件事本身。然后我说我举个例子啊，就好像一开始你做了一个播客，你做完了之后，其实你会慢慢慢慢的赋予它很多的期待在上面，这种期待是累加的。比如说你做出一个东西来，然后你会期待会有更多的人听，你会期待得到更好的反馈，你会期待它有一些商业的机会，你甚至会期待它成为行业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播客。但是你未来会面临的情况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无论如何努力，这个东西都没有达到你所期待的那些东西；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真的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到了以后，那然后呢？那然后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当我们把这些所有后来才有的对于这个节目本身的这些期待一层一层一层的包下去以后，你就会回归到最初的一个状态。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发现你是不喜欢这件事儿的，哇，你就会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一边跟他讲这些事儿，我一边就在自己去思考我之前做过的很多的事情。我会发现好像录播客这个事儿，当我把这些之后赋予给他的很多的东西剥离下去之后，就针对于这件事本身的确是能给我带来快乐的。回头咱们再去想咱们俩来录500期的这期节目，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那天早上起来我们俩去列一个单子，然后我会写，我说咱们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然后每天每天几点几点干什么，我们怎么来录，然后整个中间制作流程该怎么样，把非常详细的一份清单，然后我跟李叔我们俩来对时间。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在想，我靠，我们俩在干嘛呢？那因为那时候你其实就已经生病了，而且我们不单单有这些事儿啊，还有很多别的事儿。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搞成这个样子，就是
对，就是一种越忙越给自己加码，给自己添乱，啊，
对，
给自己找事儿，这个状态。
对，但我必须直言不讳，当我刚刚录到咱们刚刚在讲那个新年愿望的那一趴的时候，我听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边听完之后再录我们后来讲的这些东西，我非常动容，我非常动容，我觉得特别好。就好像看了一部石之予和拍的电影一样，就让我很感动啊！我在那一刻我会觉得，哇，这事儿真的有意思，500期
对，
有意思，
对，我觉得这个节目最终呈现出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节目目前还在制作当中，对，但是这个过程让我觉得说也还行吧，就是这个年末过得也还行吧，因为我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去年的同时我就在大理，而且就在我现在录音的这个房间，就坐在这个桌子前边，然后跟我的两个好朋友在一起，然后准备跨年。其实我那时候特别特别不想来大理，因为大理冬天特别冷，待得特别不舒服。当时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刚刚出院，然后反正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挺寂寞的吧，可能需要有朋友大家在一起聚一聚，然后我就完全是为了他来到大理，然后每天冻得哆哆嗦嗦的，然后心里想的就是说，我操，老子以后再也不要在大理过冬了。结果整整一年之后我又在大理过冬，而且某种意义上都是被动的，去年是为了朋友吧，今年是因为生病，没生病之前怕得病，得病之后怕传染别人，然后转阴了之后又担心自己到时候乱跑身体有一些复发呀，或者是什么样的症状，导致我现在实际上就某种意义上也是被困在这样一个特别冷的一个地方了。所以说的实在一点，就是最近这10天吧，这是我整个2022年过得最不好的一段时间，是我整个人状态心情都最差的一段时间，然后又顶了一个500期。对，500期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既是一个具体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抽象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个目标，一个对手，一个让我值得为他去做点什么事情的这样一个对象吧。对，所以你说这段时间如果说我没有500期这个事情，我
就在床上天天躺着看看书看看片儿，养一养，当然会舒服一点。对，但是在未来漫长的人生岁月之中，每当我回忆起2022年的岁末，我就会想起5700500，
没请来，
也是很难忘的回忆嘛。真的是这样。今年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和最大的一个遗憾，实际上同一件事儿，就是离开北京，就是离开北京来大理这件事情。离开北京是因为北京有很多东西是，至少在那个阶段是我没有办法去忍受的。我在那个地方我待着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会像小伙子刚才说的一样，我会感到特别疲惫，我可能会感到十倍的疲惫，因为每个人对环境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离开北京让我可以远离那些会困扰我的东西，但是也让我远离了我原来的生活，远离了我的朋友们，远离了很多的嘉宾。比如说有很多的节目我在北京我随随便便就录了，对，但是在大理的话，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录，要不然就是只能网络录音，网络录音有网络录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以及我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我人在北京的话，我们可以每星期都见面，我们可以每星期见好几次面，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大家好像真的会因为这种空间的距离，然后好像大家的慢慢的啊联络也会变少，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自己选择，也是我自己去接受的一个东西吧。如果你要说2023年有什么愿望，我就不得不提到去年，就是去年的2021年的岁末，我跟小侯老师我们俩一起录的那个最后一期年末节目，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听一下。
也许再过几年你会怀念2021年，觉得2021年还挺好的，但是回不去了。
我要是过到连2021年都怀念的这种情况，那也是不是有点太惨了？
那谁知道呢？
你看，这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年底说的话，没想到吧？
我觉得明年不会比今年更差了吧？就是，这都这样了，这个还有进步的空间吗？这个我很难想到了，这个已经啊，
突破你的想象力了是吧？
真的呀，已经完全突破我的想象力了。哎呀，
对，就跟这儿，我就是怎么说呢？作为一个整体比较悲观的人，我也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发下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2023年比2022年好一点吧，还是好一点吧？我觉得。是吧？
连你都没有继续悲观的那个，
没有悲观的勇气了。我没有悲观的勇气了。我觉得就不能再差了，再差的话就活不下去了。这怎么活呀？
哎呀，
是吧？
会好的，会好。我觉得会好一点。嗯，
但是我说到底，我觉得那我还是期待，就是听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听众啊，新朋友、老朋友，
嗯。
哪怕2023年，比如说环境依然没有那么好啊，或者说你个人的境遇吧，没有那么的顺遂，那我也希望说，无论环境再怎么变，发生再多不可控的事情，比如说什么行业的动荡啊，啊，工作的变化呀，身体的疾病啊，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拼尽自己的全力，然后过好自己的生活，我认为是能做到的。我认为是能做到的。对，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顶住啊，2023年能够顶住。
也希望伍佰先生啊，吴俊霖先生听到这边会给我们打电话，好吧？记得扣我们哦。
咱们明天要把这个愿望给他实现了。
有人问你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愿望的时候，你都没法跟人解释，说这个东西说来话长，就这。哎呦，好了好了好了，今年跨年了，12月31号，
对对对对
啊，31号，嗯啊，明天就是2023年的1月1号元旦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跨个年吧，一起迎接2023年的到来。
行，那我们俩最后啊，也代表我们的其他的主播，还有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向我们的听众们说一句
新年快乐。